各位老師，咁啊，衣食住行咧，我哋今次啊講行，咁啊行咧就主要講交通，咁啊交通嗰、那個啊定義好廣嘅，即係各種運輸、郵電、通訊嘅總稱咧，或者係人同物嘅轉運輸性咧，都係語言文字服務上嘅屬傳遞咧，都係屬於交通。咁我哋所以咧就係、是、誒。呢一堂咧講唔到咁多啦，都交通嘅嘢都唔多，咁就係我哋主要係講，因為講到今日咧就係犀利啦。今日就話呢、這個我哋講交通咧，講郵電通訊咧多咗好多，係有呢、這個傳真啦，有呢個係 email 啦，有呢個係仲有呢個係 MSN 啦，係嘛？咁啊，仲有好多各種唔同嘅傳遞，咁就。咁咧就係呢個係以前冇發現嘅，咁呢啲嘢咧都係呢五十年代出現嘅，呢五十年前出現嘅，即係呢五十年嘅變化，即係從一九五零年到到公元二千年五十年，一九五零年做到二零零五年咧，曾經有一個係啊預測家咧曾經預測過出現嗰啲咩嘢會，咁啊全部應驗，係嘛？譬如話佢預測呢五十年之內喺交通方面會出現全。咁就會出現咗啦，會出現呢隻嚟，會互聯網出現咗啦，會出現呢個係首先講錄影帶，錄影帶都係呢五十年代出現嘅，然後就到呢個雷射已經變化到現在電腦光碟，咁咧就係、是、都全部應驗噶啦，佢全部應驗。咁咧就係我哋都睇住個變化，所以佢未來五十年又作過另一次預測。咁就話佢認為佢呢五十年咧到二零五零年咧，大家都有機會見到啦。冇機會見到，我哋有機會見到。我應該活到二零五零啊，應該活到。你哋一定活到。咁啊，到二零五零年咧，應該係將來大家我哋講交通方面咧，至少一樣可以肯定嘅。你哋將來坐飛機又冇飛機師嘅，飛機師係廢咗㗎啦，全部就係電腦控制飛機，飛機師控制㗎啦。將來你哋做手術咧，亦都冇醫生㗎啦，機械人做㗎啦，即係未來五十年。咁啊，仲有好多就話你哋將來請嗰啲工人冇咗菲傭呢回嘢啦，全部機械人代替啦。你將來冇菲傭呢個行業，仲有好多咧就係我唔知得唔得啦，因為理論上都得嘅。因為初初好似傳真嘅時候，我初初覺得好神奇。我一九八七年開始用傳真機，嗰時已經掙扎咗好耐，究竟買唔買好，係嘛？究竟話我開始寫稿咧，就係成日覺得一樣啫嘛。你佢俾個 deadline 俾我，我就係預兩三日嘅時候，譬如我到時有個 deadline 個時間咧，我傳真機一樣。咁後來啲人覺得有傳真機之後，可以有時寫啲又好貼近時事，就冇咗個時差嘅問題。先買嗱嗰時好買好快好貴，一部兩萬幾蚊部，而家千零蚊都得啦。兩萬幾蚊部，傳一張紙咧就係傳一張紙要半小時，啊滴滴滴滴咁過，部管一見到啦個電話 hold 住咧，即係話成日飛街傳緊真啊，滴滴滴傳一張紙咁半個鐘頭，嗱都要成萬幾二萬蚊，好貴啊！嗰時初初出現嘅傳真機，初初出現嘅傳真機，咁你就係嗰時都覺得好神奇，點解可以咁傳真到？所以將來大家唔好覺得神經就唔係傳紙。就是、全人，即係你哋打散咗全部去美國，喺美國面接收，唔係全只係全人，係嘛？而家你覺得係好不可思議嘅，就好難講。五十年係全人係嘛？即係你打散重組啊嘛，全重組。咁呢個係我哋講通脹。嗱，我哋咧古代人啊，為咗開拓生存空間咧，開拓道路發明車船咧，所以咧就開始就係、是。呢、这個開拓道路、發明車船、減少地域造成嘅阻隔咧，所以首先一件事咧，你係呢個交通工具有車，先有車後有船啊，然後再後來先我哋講用飛機，咁咧就即係海陸空，有陸有海有空，咁而咧就跟住亦都開拓道路啊，所以道路咧就係、是、一個現代化嘅標誌，所以鄧小平改革開放就好重視呢樣嘢，佢認為咧道路，所以現在內地嘅道路開得好好嘅，最近我啲朋友都講話要去到。去多省份已經好似美國一樣啦，已經全部。由依度揸車嚟江西啊，沿途都好似 全部同美國冇分別，一樣有油站，一樣有呢個係普通嘅啲咖啡吧，全部已經做咗好多。咁呢個係現代化嘅標誌。咁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喺浙江嘅余姚河姆道為止，而家嗰度咧，大家去浙江嘅時候可以去河姆道嗰度咧，嗰度有間好好嘅、好有內涵嘅博物館，叫河姆道嘅博物館咧，發現咗距今咧七千年嘅木掌實物，證明以前啲人咧已經懂得用木掌推動水上嘅運輸工具。咁到1979年咧，考古學者喺距今約4300年嘅河南淮陽嘅鄭州附近，亦都有個叫平涼台嘅位置咧，發現咗城門同埋路土。我發覺下面嘅有陶質嘅排水管道，即係先進過我哋而家啲排水管道都唔係陶質嘅，佢陶質嘅排水管係中國最早發現有交通道路嘅遺跡。所以呢個甲骨文嘅車字，即係話唔係我哋嗰啲成架車畫出嚟，成架車畫出嚟，所以好似真係象形文字，即係畫圖畫，即係成個車畫出嚟，甲骨文用個車字咧係畫出嚟。咁所以見到有車輛、有座位各方面同埋車。咁所以考古學家喺嗰啲商代遺址發現咗不少車輛嘅遺跡，所以後來商代甲骨文同後來嘅車字係相似嘅在象嘅文字。所以我哋可以睇呢啲甲骨文嘅車字，可以推斷到商代以前嘅車係點款嘅，畫出嚟啦，係嘛？即係以前商代嘅車咧，都係點款嘅，都係好華麗，好有藝術性質。所以我哋講咧，係夏商周交通係社會發展嘅先導，亦都成為人類文明嘅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道路好緊要嘅，係嘛？不過而家我哋歷史上有個謎咧，我遲啲喺電台都會講呢個問題，未揾到好嘅嘉賓講咧，就問題就話我哋現在人類。有一個是曾經試過一個很燦爛的很科技化文明，就在南美洲那邊有一個叫瑪雅文明。那發覺瑪雅文明的天文學的知識呢，就是跟現在呢不相伐仲，他們對天文學對太空的研究都很前進，亦都知道因為這個瑪雅文明突然消失的，突然間很莫名其妙，好像突然間撤離了。那這個瑪雅文明在根據遺跡的考證呢，當然個文明瑪雅文明是這麼發達的，咁但係呢就知道呢個文明係冇路冇路嘅。如果我哋講交通係道路咁緊要，既然咁發達嘅文明點解冇道路呢？咁冇道路佢點交通法呢？路係好重要㗎嘛，路係俾我哋知道來往交通㗎嘛。咁既然咁發達嘅文明點樣交通法呢？咁呢就話可能佢哋發達到乜地步，我哋現在都未到達，可能我哋再過50年就到達，就話我哋到咗某個地步，我哋嗰個交通呢，道路是不需要的，全部是空中飛。哇！而家飛嚟呢個交通工具就冇人有廢飛咁嘅喺度，全部是空中拍各方面，完全不需要道路嘅。即係假定嗰時馬雅文明已經係從空中來往嘅，已經有出戲啊！喺呢個係我睇過，係嘛？係嗰出叫做我唔知道叫咩乜名，叫 Bruce Willis 做嘅，裏邊咧就係講佢個嗰時佢做嗰個話，佢喺第二個地球。你個星球翻翻嚟地球做嗰個咗戲嘅時候咧，佢就係做呢個咩？就係講佢坐嘅車咧，全部喺空中飛嚟飛去。咁所以我哋睇啊，交通工具令到交通活動喺進行咧，就可以講係最早個中咧都叫木棒，就其中一邊咧就綁重物，一個人就背負，係嘛？背住咁就將重物就放喺中間，或者兩人抬住行。咁同埋咧，最早期嘅運輸工具就我哋今日所講嘅雪橇。睇下就係問題，就係運輸工具嘅消耗。對於古時代就亦都有一種跨越水域，仲發明咗獨木舟。所以我哋最早期嘅交通工具咧，一個係轎，一個咧就係獨木舟。同埋古人根據實際需要係不斷發明改進工具咧，咁呢個變咗咧有好多嘅各種唔同嘅車輛同船咧嘅種類越嚟越多，運行速度都越嚟越快，負載嘅重量亦都越來越大啦。呢個咧就首先我哋就發覺。最早開始就以家養嘅牛馬嚟，即係升足嚟運物品啦。咁即係車出完之後咧，牛馬都要用嚟拉車物嘅。其中首先俾人覺得馬嘅速度就快，可以俾人騎乘。馬就係一個快嘅感覺，快嘅感覺。就馬嘅形象咧就係快，即係快嘅快嘅感覺啊！所以各位邊位在座屬馬嘅話，你真係一定係快手快腳嘅。唔知你哋邊位屬馬，可以計到啊？我屬馬嘅，如果係應該係你哋嗰班人係爽快嘅，屬馬嘅人咧，咁 鬼笠到我梗係爽快嘅咁啊！咁咧呢個係呢個係誒嘛？咁所以另外一個咧，就中國幅員遼闊啊，各地自然條件不同咧，不同地區嘅人咧係用差別唔同。咁啊，另一個咧係沙漠加個落寞。喺西方人講咧，係話落魄呢種動物咧係上帝賜俾人嘅一種恩物。是上帝創造的，第二啲動物未必是上帝做，呢啲動物創造。咁遲啲我哋會解釋下駱駝點解喺沙漠之中咧，佢係最好嘅沙漠，冇得比嘅，即係差唔多係完全係差唔多係度身訂造為沙漠而設嘅一種動物，度身訂造。咁啊，沙漠之中嘅駱駝咧係西北地方常見嘅運輸工具，所以你見到只駱駝咧喺沙漠喺度，我哋喺沙漠金字塔地區咧，駱駝出得。咁同埋咧。就話喺河差交錯嘅工荒林，佢仲喺西南地區一種古老嘅人才起嚟嘅竹製交通工具，就叫滑江，嚟講係使用咗。你見到呢個滑江啊，坐喺滑江嗰陣就係我，睇唔到啊？啊，嗰、那個我嚟啦，啊，嗰笪地方咧叫做青城山，喺成都，咁佢哋咧，我哋坐喺個滑江，個滑江咧就係前後就係、是。兩個人台中間咧一條布，咁你坐喺條布度，咁就叫滑江就拎就滑上天咯，係嘛？係嘛？滑江，你睇下嗰度嗰個就係將天師捉妖嘅一個景點，叫天師捉妖景嘅。你睇下嗰條嗰度幾窄，下面咧係萬丈深谷，一線嘅話都過去冇啦，嗰啲係咁多啦。咁你喺度啱啱夠高咁爬，我哋因為嗰兩個好矮嘅，個人有個矮嘅，如果高嗰都過唔到，嗰個成扎住。有條路，個路幾窄喺中間度過咗，我哋可以抬到佢哋垂直抬嘅，係嘛？咁啊，我去到成都嘅時候，你哋有冇唔知啊？邊位去認識青城山係值得去嘅？我哋叫青城就天下優，有前青城山，後天山。我去到，所以我哋旅行有個奇遇㗎。我去到成都，我問酒店，我話青城山，有冇挑夫？但係我佢冇挑夫，我點合爬行山啫？咁佢話冇，話冇挑夫。我問周圍人都話冇挑夫，個個都話冇挑夫。咁但係好彩我咧，本來信念就話冇挑夫，我就會唔去。我本來信念認為成都咧，我即使去冇挑夫上到青城山，我都係要需要點啊？需要即係話去到青城山嘅門口睇下有冇外嘢，感受下都好，係咁簡單啫。我冇諗住去唔到啦已經。咁啊，坐架的士去到嗰度，個的士司機問個的士司機：青城山有冇招呼？佢話都冇。啊，全人類成都人都話冇招呼。咁啊，去到咧，去到問去嗰度問個管理員，個司機就同我問多聲，佢話呢度有冇招呼？佢話有。咁招呼何來啊？哦，原來點解過冇招呼？因為你下面一個招呼都唔見嘅，你要行一段好多石級嘅路，然後有個纜車站。上咗缆车，然后落咗缆车，然后啲招呼即系缆车站度等你，即系招呼喺山上唔喺山下，即系下上完缆车就落咗缆车，然后就系仲有啲崎岖嘅路咧，然后招呼先招你上去，其他啲人你自己行，你上缆车站有乜招呼啫？个个都行石级啊，但系我见到啲行唔到啊嘛，即系有招呼对我都冇用啊，但系好多现代现代化设备，以前就唔得，现代化有用咩啊？就大家个个都用紧嘅叫手机。咁咪佢挑夫都有手機噶嘛？今日打個電話去手機打個挑夫嘅手機，其中個挑夫就喂有冇咁嘅客，你接唔接？成啊嘛？咁佢話咧，佢話接，咁咪你哋落嚟啦，喺纜車站落嚟，我即係今日啲車都唔使落，我淨喺的士就過咗呢個滑降啦已經。我去青城山就車咗啦，咁然後嗰兩個挑夫就講，佢話咧同你遊青城山咧，我哋纜車前人咧，我哋遊大概兩個鐘頭到咧。我哋收200多元，不過咧，佢就話咧，你咁樣遊咧，我唔過癮嘅，因為你問題咧，其實好精彩個路咧，係成個山遊，但係沿路咧就你啲人搭纜車就搭咗去。佢話不如咧，我哋冇搭纜車，我直情喺下面咧同你行山，啊，即係你哋過搭纜車就失咗好多景㗎啦。我哋直情就唔搭纜車，搭步400多好唔好？我 OK， 係嘛？咁你就問佢想賺多啲錢啊嘛，兩個400多咁就話分200多，咁就問題就係我遊青城山有40多小時啦，有40多小時啊，即係遊得好長，就窿窿罅窿睇啦，即係一樣全部一樣咁同你行啦，不過我就挑住呢兩次滑江就去咯，去 話嘅清晰。咁呢個就係呢個青城天下丘啊，即係我哋講道教張天師嘅山嚟，因為張天師山嚟嘅。峨眉就天下秀，青城就天下丘。咁呢個山值得去嘅道教山，同埋呢個青城山咧，道住咧就話：，誒、哎，我話上個禮拜先有個香港名人啊，就嚟又俾我挑。啊！咁我挑完之後咧，就話誒，佢仲打賞我啊，俾多好多錢俾我，我話俾幾個邊個叫咩名人啊？我話個嗰人叫楊秀蛇，咁就咁啊！楊秀蛇我俾幾錢啊？我千零蚊啫，係嘛？其實孤寒啦，係嘛？楊秀蛇俾千零蚊啊！咁呢個咧就係呢個我哋講呢個係青城山。咁啊，中國最早造車就係使用國家車啦，相傳係4600年前。皇帝就創造咗車，咁呢個咧就話古時候車嘅環木就叫做軒，直木就叫做圓。所以而家好多人要跑人咧，好多人都唔知道點解皇帝叫軒圓皇帝，點解叫軒圓？軒其實就係天就係車嘅環木，圓就係車嘅直木啊。所以依個所有依個皇帝都係軒圓，就係造車嘅人，坐車嘅人造車，佢造車，你聽講係傳説指南車佢做嘅。咁呢個咧就我哋講軒圓。天元皇帝喺嗰度出嚟，所以不過因為年代久遠咧，就皇帝造車嘅事義務同考證就根據女士春秋話咧，最早發明車嗰個就係夏代嘅係仲，係受立嘅係啊係仲，咁就亦都出任車政一職，就係負責管理車輛啊，即係車輛嘅管理員、管理長。咁呢個咧就係仲所發明，我叫紀里古車。呢、这個就相傳，我哋想象中畫出嚟傳落嚟，傳落咁樣就係呢個最早期嘅車咧，就係、是、嗱種車咧係俾帝王出巡儀仗隊出嘅時候用嘅一個輪，咁呢一個由前面拉，咁就叫紀里古車咧。佢最早期咧係仲咧係掌管呢個職位，咁所以考古學家咧就喺商代墓葬發現咗好多車輛遺跡啦。咁車輛出現之後有好多嘢咧，就可以提高運行嘅速度，將馬牛驢類。驢仔充壓加速都以為，所以有驢車、馬車、牛車都有。我哋睇啦，嗱，呢個係江蘇銅山縣洪樓出土嘅漢代畫像石刻咧，你睇到當時已經係好流行咧，漢代咧有好多好多嘅馬車，呢度所睇嘅車騎出行圖，全部都係嗰啲貴族，全部個個都係坐馬車。咁一般啲馬車咧就係、是、一隻馬或者係呢啲兩隻馬，如果係打仗啲馬咧，我哋叫四輪車，嗰啲就四隻馬。所以我哋講馬車喺中國最少係3000多年嘅歷史，因為佢有快速、靈活，同埋佢係喺速力車中嘅佔嘅重要地位。所以問題亦都加埋以前中國古代馬車係戰爭最重要嘅武器。我哋遲啲再講，因為馬車嘅發明啊，好多人話係唔係中國人發明嘅啊，係。外國中亞世界傳嚟中國嘅，呢個係另一個講法。我哋呢個咧，喺呢個西周嘅古戰車啦，我哋係喺車嘅博物館攞出嚟。咁相傳喺夏朝開始啊，以馬匹牽拉嘅戰車已經用咗，咁所以春秋戰周戰國時期咧，諸侯運戰就戰車就好重要。以前打仗咧就用馬車戰。所以咧，戰爭嘅勝負咧係取決於戰車嘅數量，用戰車嘅幾多？我哋講幾多城啊？我只係講萬次，講千城之國、百城之國，皇帝去到萬城之國，即係萬部車，有幾多部車咧係代替你國家實力嘅強弱啊？所以車嘅數量代表咗你嗰、那個，亦都車嘅數量都代表咗依個你嗰個係經濟嘅多寡。咁而家都係啊，講到現在冇錢。話點解啲人咁重視揸名牌車咧？就 show 自己有錢啊嘛，係嘛？即係主要係問啊，係嘛？你喺香港有咩無用武之地啊？幾靚架車都啲用無用武之地。咁所以呢個西周嘅古戰車咧，喺呢個古車博物館度，我哋遲啲會提到喺河南嘅，喺呢個河南呢個咪喺呢個山東濟南，喺山東淄博啊、淄博林、淄齊國嗰度咧有個古車嘅博物館，我哋遲啲會講。咁呢個咧，你睇啊，呢種咁樣嘅車，同我哋以前睇電影，睇出電影叫做大家可能知，大家有冇睇過叫《分墟》，裏面咪就係呢啲咁樣嘅戰馬車、戰車，係一種希臘時期、羅馬時期都一樣， 全部都是一樣，是咁都知。咁呢個咧就係、是、秦始皇時代啦，已經係當時秦始皇嘅時代，同埋從周代開始，呢、這個就我哋叫做以前啊嚇，兩把遮遮住，兩個碌插成四隻馬，四隻馬。咁呢個咧係當時國力計算係叫做成嘅，就指四匹馬拉嘅車飛叫成一成。所以故周天子有戎馬四萬匹，兵居萬城，所以叫做萬城之主。一萬部戰車，咁要萬部咧就四萬隻馬嘅咯，一部車四隻馬。其他用嘅征伐之權嘅大國，一般都叫做千城之國，小國就叫做百城之國，百城之數。咁啊睇你主要有幾多城，有幾多城嘅車咧，嚟決定你個國力嘅強勢，國力嘅強大細大小。咁所以問題咧，但係有一樣嘢。你打仗咧用馬嚟拉戰車咧就有不便嘅，就係、是、問題就話你始終係嘛，即係話你行動唔夠穩健。如果你真係要打嘅話，你騎喺車度用馬嚟拉係唔及得你嘅人騎只馬上高，騎只馬上高嚟搏鬥咧。所以問題你亦都喺嗰個戰車拉住戰車，好難喺山地可能喺個河泊中華嗰度使用。你全部都用，所以問題就話我哋講嗰啲馬匹啊。你有馬淨係騎只馬嚟到，到處可以行，到處可以使用嘅都得。咁所以呢度咧，嗱，古代開始，呢度咧就係戰國時候，從胡人呢度少數民族都開始，趙武靈王係提倡胡服騎射，即係話著嗰啲唔係著闊袍大袖嘅，唔奪去咗長袍大袖，咁你要騎馬咧，就著咗胡人嗰種咁嘅裝束，就係、是、緊身嘅短衣同埋長褲，啊，方便騎馬射箭。咁就唔要咗嗰啲戰車嘅品種，就騎喺只馬度。咁所以後來趙國嘅騎兵咧，啊，就係、是、發揮咗好優越嘅機動性，到處之勢不可擋。所以問題我哋講騎兵，後來各個國家都講下騎兵。所以中國以前古代嘅打仗嘅技術咧，個基礎咧，就話首先步兵行先。咁我哋喺兵法度，步兵叫正兵。騎兵就叫做騎兵，咁啊步兵打完，打完厮打完，然就騎兵出馬。咁喺中國係咁，西方都係咁。打完一輪步兵，打完再咧騎兵出攻，騎兵就再嚟個騎騎，咁啊即係後面出攻。咁啊直以嚟打仗都係咁。咁啊後來咧就話咧就係、是、有樣嘢係可以代替咗馬匹嘅，喺現代嘅武器之中，嗰樣嘢咧。大家都知道了，而家今日仲用嘅，就叫做装甲车，又叫做坦克车。大家知道坦克车或者装甲车咧，唔系德国人发明，系嘛？虽然希特勒用咗佢坦克大会战用咗好多坦克车嚟攻陷，嚟横扫好多欧洲国家，但系坦克车咧系英国人发明，唔系德国人发明。而英国人咧唔识得用坦克车，因为佢将坦克车代替咗骑兵，坦克车代替咗呢个系。是馬匹，所以他仍然呢當英國人發明坦克車的時候呢他們的作戰方式都是步兵向前打糧，然後坦克車出馬，然後呢那些這樣的坦克車出馬，然後就當這個坦克車是當了這個裝甲車當了做騎兵。那後來呢就希特勒呢就發現了原來坦克車是兼無無兼不摧，是不去到穿山越翻山越嶺去到道道就行，所以希特勒就改變了這種作戰方式，所以為何可以能夠德國納粹時期可以閃電攻陷比利時啊，全部成扎國家荷蘭啊，全部打曬咧？因為佢係唔係將步兵行先，又坦克車壓後，而係改咗坦克車行前，咁啊成扎坦克車冚爛咗嗰條線，然後啲步兵咧就跟住架坦克車走。坦克冚冚聲去，步兵就坦克車喺後面，後面就成排步兵跟住坦克車。咁改變呢個作戰方式，變咗希特拉係橫掃歐洲。呢、這個就係我哋講後來講嘅唔同咗個機動性啊，唔同咗。嗱，依個咧，我哋就係各個仿效啊。取咗字啫，漢朝以後咧，馬車就作為主要變咗馬，取咗字就後來慢慢咧，馬車就作為載客運貨運輸車輛，變咗日常嘅用品，日常嘅車輛。咁都係漢武帝中一種叫做特殊嘅馬車咧，就叫鞍車蒲輪啊。嗱，鞍車蒲輪即係個輪咧，好似個蒲輪一變蒲葉咁樣。嗱，依個咧就唔係古代嘅鞍車蒲輪，鞍車蒲輪依個係現代嘅簡單嘅鞍車蒲輪，好似嘅大單車咁樣。 暗矮嘅。漢武帝嗰個安息蒲梁咧，係漢嘅個豪華房車六款係咁嘅就依款。啲啊，你睇下上高嗱，嗰個梁好似個蒲葉咁，上高就安坐。依個豪華房車，漢代嘅後邊，依個係後邊嗰排，唔係前面嗰排。前面嗰個咧就係我哋叫做牛車，係一個叫獨輪嘅牛車，獨輪嘅木牛車。後面嗰部咧黑色嗰部咧就係、是、光驅部。咁依個咧，依、這、一個展品咧，大家有機會咧喺邊度攞出嚟咧？大家有機會咧就去依個係淄博嘅林芝嘅古馬車博物館。嗰、那個博物館好值得睇嘅，我去都睇咗啦，喺淄博嗰度。所以你大家要去到就話去山東嘅時候，淄博就喺呢個濟南同埋青島之間。咁淄博裏面咧，如果淄博市裏面咧有個叫做係裏面藏咗個叫林芝，就以前齊國嘅都城，齊國嘅都城就喺林芝。咁喺嗰度咧就可以我哋知道有個古馬車博物館喺嗰度展出。呢個光車無輪咧係可以一種乘坐小車咧，就係、是、因為漢代一般要乘客。企喺車度，嗱依種車就可以坐乘，所以叫做光車。光車就可以喺度坐嘅。以前咧，全部頭先我哋見嗰乘啊，四隻馬騎住嗰人都喺度企，而家就可以坐。咁同埋係亦都唔係個個坐得，係皇帝對賢能者嘅優待。皇帝被朝聖者係安坐到光車之上。我哋皇帝係用袍葉包裹住依個車輛。用蒲葉或用包住呢個車輪，另外行駛時嘅車身變為安穩，亦叫安車蒲輪，因為個輪咧係用個蒲葉嚟包住，咁啊慢慢行穩定。咁呢個係一個豪華嘅房車，咁啊唔係輕易個個坐到，係要皇帝召你話你好，即係有功勞。咁啊當時漢武帝時有個好出名嘅文學家，啊大家叫個文學家寫漢最出名嘅叫梅城啊。一枚木字邊，個梅一枚兩枚梅，梅城就係呢個城馬嘅城，騎乘嘅城，梅城咁啊，依個係寫漢墓最出名嘅。咁依個將毛澤東，你哋睇翻，我哋講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嘅，當然毛澤東同呢、這個另一個政治上無委員叫張文天大交，佢鬧張文天啊。唔該，你翻去睇下梅城嘅七法，七法就發達嗰法，七法，七法裏面就講坐太子有疾，點樣醫翻好個病？佢就講另一病咗，叫學坐太子嚟醫個病。咁梅城嘅七法就喺嗰度睇。呢、這個梅城當年咧，就係俾個漢武帝召例，就俾佢坐呢個光車。我哋睇嗱，呢個就係金粟和武威傳統嘅牛車。用牛拉，咁啊牛咧梗系冇马咁快啦，所以牛咧系中国速力系牛揸车嘅历史系远啊四千几年啊，咁但系佢个好处咧，佢冇马咁快，但系个负重啊，只牛嘅力啊大过马，所以马牛嘅负重更大，最多用于载物，所以最好嘅现在嘅农村都用呢个咩？现代嘅农村咧都用牛车。咁呢個係所以西漢初年咧，因為國家經濟招弊，和馬匹缺乏，所以逼不得已咧改成牛車。咁後來馬匹繁衍之後，皇帝又開始駕成馬車。咁呢個咧就曾經係因為急需必要咧，係改成牛車。但係問題你都知道咧，車都同時裝一樣，同我哋現在一樣係世界輪流轉嘅，一水水嘅。初初興馬車，整整下興興牛車，整整下興翻馬車。即係我哋時裝一樣，所以咧後來嗱，依個係現代嘅牛車，誒現代都係咁，但係嗰啲轆咧唔同咗，依啲現代化嗰啲而家嗰啲咁嘅汽車轆啦，已經啊，同埋仲早期個轆。咁依個係現代牛車，但係而家漢代將來同埋問題，你睇到同埋喺漢朝咧，因為士農工商漢代商人地位低下咧，即係政府唔俾佢哋坐馬車，因為貴族先坐到，商人唔俾坐，其次但係商人有啲錢，咁你唔俾佢坐，佢咪擁有。大商家如果係成百上千輛嘅牛車車隊咯，我都可以數過年嘅，係嘛？我唔坐得馬車，坐得牛車，我牛車多，成個牛車車隊一成百幾架牛車，就表示即係話你我可以負擔得起。所以後來咧，呢啲嘢咧，始終都係有錢嘅贏咗嘅，遲啲咪興牛車，遲啲就興牛車。所以各國以後咧， 追求舒適成為時尚咧，牛車因為行車嘅穩定，你坐馬車嘅時候蹬下蹬下容易蹬，牛車慢慢行，咁你又唔係急住趕時間，你想舒服，咁所以牛車嘅穩定性，但係所以亞成牛車就成為呢個係當時社會嘅雲風氣。所以我哋講嘅時事，由馬車裏邊咧，牛車各方面可以。咁而家呢啲就係嗱，兩隻牛拉呢啲，兩隻牛依家比較原始啲㗎。而現在都有用，有龍尊石都用，因為可以拉比較重一啲嘅。所以西晉時牛車係皇帝、皇宮大臣、名士賢人專用嘅交通工具。咁啊，東晉時就成為普通市民嘅代步工具。咁又到咗北魏夏文帝，我發覺啊，又用馬匹為上嘅交通工具，又普遍，亦都普遍駕乘牛車。咁然後咧，當時嘅牛車係一樣嘅，既然牛車興咧。跟住就興咗一啲講，好似現在駕車一樣，賽車手當時亦都出現咗牛車嘅賽車手，高超嘅駕牛嘅，都係南朝宋代個叫人咧，叫劉德元。道路上笠住兩根距離能通過車輛，啱啱能夠通過柱子，佢一百步之外咧，係邊嗰只牛可以能夠近數尺嘅時候咧，你用牛車啱啱穿過嗰條柱，唔碰到條柱。即表示你駕牛車係唔過只駕牛車個技巧咧，可以能夠去到好高嘅地方。咁然後咧，隋朝之後咧，王公貴族乘牛車咧又乘機而出啦。而宋代牛車就係開始主要用嚟運作國嘅牛車，來來去都係佢能夠拎嗰啲重嘢同埋行得慢咧，始終用嘅需要咧都係運載貨物最好嘅。咁係噶，呢個驢車啦，係級上邊個交通啊用驢仔。我都坐過，而家位依個係喺邊度坐先？我諗諗喺烏魯木齊，喺烏魯木齊同埋喺敦煌都坐過，喺敦烏魯木齊坐過。咁呢度喺烏魯木齊同埋喺依個係吐魯番嗰度都坐過。有嗰度有驢車。咁呢個驢車係中國古代常見嘅交通工具咧，就因為中國以前話，中國以前冇驢嘅，係上依、這個係相當時代喺西北少數民族居民㗎。這個、呢個咧，漢代初年都係真氣動物嘅驢，就到南北朝時候先成為交通工具。咁而家都都係農村都仲有，農村都仲有。我哋講農村都仲有。嗱呢度咧，嗱呢個好好嘅典故，作為一個我哋講從交通睇文化嚟識去做。嗱，我未見過啦，羊拉車，有驢啊，有牛啊，有馬咁，而家羊啊。咁羊車係羊拉嘅車，就係比較細架嘅。咁但係三國時期，我哋講啊個權貴國權臣司馬懿，咁後來變咗做最武帝咧，就滅掉咗族國之後咧，就利用禪讓嘅手法咧，就攞到奪取個曹魏嘅政權，即係三國盡輝，司馬懿，司馬懿之後，我哋講啊，用呢個魏曹魏政權就建立張朝，我哋史稱叫晉武帝。但呢個晉武帝呢個人咧，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係圖片上。擺出嚟個晉武帝個樣啦，咁啊呢個人咧極為好色，係嘛荒淫，所以私生活就好美男。咁啊可以做咗皇帝之後咧，下詔咧挑選江南五千佳男，唔係後宮佳麗三千啊，後宮佳麗五千人，充實後宮。咁啊後來不停咁挑選咧，宮中美女就差不多多達萬人。咁點你點處理啊？係嘛？你一萬人，萬個靚女係嘛？咁你要咗幾多個啊？係嘛？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係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十年都係三千幾啫。二十啊，佢話多達萬人。宮舅宮美女如雲咧，仲我哋就唔知道應該揾邊個啦，多到真係都唔識揀啦。咁就諗咗一樣嘢，就叫羊車擲宿嘅辦法。點叫羊車擲宿咧？意思即係話佢喺後宮咧，因為啲妃嫔含喺後宮含能卧住一間屋嘅，就係成條街咁樣嘅。咁佢入後宮啊，成到一個舒適無比嘅平穩無比嘅小型嘅羊車，羊行得好慢，任意俾羊行走。咁啊，羊車停喺邊度咧？佢就喺邊度留宿，即係俾只羊揀啊！我唔識揀啊！嗱，我坐喺羊車度，羊車行咧，個羊車行到邊個門口唔喐咧？咁就去到嗰間後宮個美女嗰度就住，個妃嫔就住。咁呢個叫做我哋變咗成語，就叫羊車擲宿，係真。咁第二個問題，啲妃嫔宮嘅係為真咗皇帝嘅恩寵啊，最緊要點樣能夠引到只羊停，咁啊搞掂啦。啲羊啊，點樣可以停喺我間屋嘅門口咧？ 個方法點咧？就話羊咧係中意食鹽嘅，記住。同埋羊咧係中意咬嗰啲青青綠色嘅竹葉嘅，所以咧佢哋有啲人咧就揾人摘啲鮮嫩嘅竹葉啊，係冚爛插曬喺門口。有隻羊嚟到門口，哇！咁多竹葉有得食喎，咁啊停喺度。或者咧喺門前路上撒啲鹽水啊，令佢羊咧好中意食鹽啊，聞到鹹味，咁又喺嗰度啊。所以如果小羊貪食竹葉，食貪佔鹽分咧，就唔得，仲冇得唔知仲少，就認為哦呢個係天意啊！只羊停咗喺度叫佢留宿，係嘛？咁呢個就羊車雜十嘅故事咧，就講晉武帝。呢啲係我哋講交通方面嘅啲小故事，係學生都啱聽嘅。呢啲故事係嘛？係講緊啲羊車就係講啲羊車各方面啊。咁呢個咧啊，指南車唔係指車啫，我哋寫錯咗，係指南車。指南車咧。是傳說是中國的重大發明，但是傳說現在沒有實物可以看到，是真的真的，但是我們說皇帝造指南車是沒有一個考證到，但是我們現在就說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指南車呢，這個是複製品、啊、最簡陋的指南車呢，就是三國時期一個機械專家叫馬坤，最早期的一個機械專家叫馬坤，他就是發明了一個指南車，所以指南車的發明呢充滿傳奇的色彩。咁就問題咧，點解我哋講傳説係皇帝咧？話傳説上古時期有兩個部落，一個姜姓，一個就係呢個姜姓嘅炎帝，一個就姬姓就係皇帝。啊，所以在座邊位姓姜嘅話，你哋即係話喺來頭好大啊！最早期就係呢個姜姓炎帝。咁、啊、咧經常受到九黎個部落嘅侵擾，呢、這個姜姓同姬姓咧決定係抵御皇帝。所以皇帝用指南車。指示方向咧，伸探咗九黎部落嘅手，你叫做蚩尤。所以咧，另一個講法就喺西周時居住喺東南亞嘅越常氏，即係嚟自東南亞，派使者仗義周成王。歸國時就話成王為咗避免佢哋為奴咧，就係、是、歸你成王，就同佢哋種咗兩指南車，就依個另一個講法。嗱，依個係後來裝飾咗個指南車，整靚咗佢啊！依個唔係最早期馬坤嗰個啦。咁但係當時期馬坤。佢就係、是、因為呢個就係有啲類似後先我哋見嗰啲嘅記理古車就係仲嗰只嗰個形狀。咁呢個咧就係、是、三國時代一般人認為指南車不過神話，但係馬坤就認為啊，如果係真係出現過，一定係出現過，你可以重組係失傳，所以佢就處處小心將個指南車做出嚟。所以後來終於移真身嘅之後，我睇呢個咧就是、馬坤做嘅模型，嗰、那個平啲圖有旋風輪。有車輪，有油竹輪，有南輪，有上明輪，有下明輪。咁佢最特色咧就其實我哋講呢個咧，其實最特色咧呢個指南車就上高有個小木人，正宗嘅馬坤嘅指南車就頭先我哋裝飾咗。那個小木人咧係構成指示方嘅機械，即係話呢個車裏裝有一個自動離合嘅齒輪傳動嘅裝置同木人相連。咁呢個木人咧就等於我哋今日嘅羅盤，我哋今日嘅堪文。所以問題這個是木人有隻手指向前方，所以不管這個車向哪個方向走，在自動離合齒輪的裝置下，木人的手一定都會指向南方。現在我們要向北，它是指南，手指指向哪裡，那裡就是南，所以指南車就是變了木人的手指怎樣轉、啊、它會告訴你現在的車呢個南方喺邊度就根據嗰個係車輛嘅齒輪嗰方面咧，係定咗出嚟。咁佢一定裏面咧有個羅盤嘅定制咧，係定咗出嚟。咁所以然後咧，我哋仲有一種車咧，就叫獨頭車。頭先我見過幾種啦，一個兩，咁啊，江南地區呢種車咧叫做洋角車，叫做雞公車。咁啊，呢種車咧，綠車或者洋角車或者雞公車、獨頭車咧，係一位叫做郭游嘅導師發明嘅。西方人都很贊同，即係獨龍車，我哋中國好先發明。咁就話四川成都楊志剛出土嘅畫木像鋼成咧，都叫獨龍車，最遲喺漢國已出現嘅。後來都全部講話先話獨龍車。呢個問題獨龍車最簡單一個輪，比較簡單方便。咁嘅問題佢就可以喺個遠遠崎嶇嘅小路度，佢知道有啲乜問題咧？佢就一個輪容易推，啊、一個輪推。同埋獨輪車可以分為人力或者速力，推人前進，其車型亦可以按動力條件不同改變。 即係依個係六輪車係可以分為人力或者重力，可以有人拉，或者可以有星足拉，有牛有馬拉，推人前仗係車型開放動力條件不同嘅講，係嘛？所以問題仲係從我張車裏面講啊，響中國就啊好早都有噶啦，叫咩就叫我依啲輪椅啊，中國幾時開始有輪椅啊？你應該喺邊個？就喺呢個戰國時代，呢個孫膑啊，寫《孫膑兵法》之後，我哋講鬼谷子學生，佢就俾嗰個師弟叫庞涓咧，係陷害，打斷佢腳筋啊！咁佢咧係後來做咗齊王軍師，咁佢就坐輪椅啦。用啲玉器插邊啊，做佢啊，都係推住咗黃金輪椅嚟推。最早其中我有輪椅咧，就應該係孫膑。我信孫膑啊。孫子笨腳會有兵法咧，依、這個司馬遷嘅，我就講到孫笨。我哋話依種仲係獨龍車，以為而家都係獨龍車，要嚟運載重運啊！你而家車用會做客運貨運啦。明代江南運輸到依種站，依種車咧，江南就有人喺獨龍車上咧，就遇到風帆就到期都可以嚟放自三輪車入嚟。好啦，我哋仲有依種，又著依個係無可考。就話《三國演義》所記載嘅諸葛亮嘅黃牛流馬，就所以問題咧，就有啲人認為六輪車，有啲認為係一種能夠三四穿穿穿三穿過嘅機械。咁又叫木牛騎，個形狀好似一個木權嘅牛，但係就流馬其勢好，就流動個樣啊，行到個樣咧就好似流即係一隻馬咁樣。咁呢個咧，我哋畫出嘅圖係現代嘅人畫出嚟嘅，想像中嘅木牛流馬。冇實話好睇，想像中嘅，所以諗住你睇到佢有個鑽者，即係個兩有腳啊，咁咧就係、是、有依個圓啊，有孔有角有立，咁咧依個咧就要嚟運載糧食嘅，你都揾到嘅。相傳就是、當時期係諸葛亮制木牛流馬嘅地方咧，就係要寫咗喺度，喺我嚟講係四川。一般人認為木牛流馬呢種獨立交通工具就諸葛亮發明。咁要為依個時期亦都講話唔係諸葛亮發明，係三國時期影為因嗰個影一個車汽車嘅發明家叫抱怨，為支持諸葛亮不發而創造。有啲人話抱怨發明，有啲就係話咁，所以我哋呢度有個碑寫住啊，漢諸葛武侯制木牛黃牛流馬傳，呢度就係個碑喺度咧，相傳喺依度咧喺度做。咁呢個木牛流馬有咩特別啊？由《三國演義》有記載。《三國志》都記載，就當時其諸葛亮打魏國，就用木牛流馬就運輸糧草。咁嘅魏軍主帥司馬懿咧，就知道，咦，佢做木牛流馬就搶啦。咁啊，唔知道依個係諸葛亮嘅計，佢真係已經係預咗你搶，所以佢搶到幾隻咧，送回軍營就加以仿造，就變咗仿造咗兩千幾架嘅木牛流馬，又學諸葛亮用嚟運官運糧。照做佢仿製咩？你有咩？我有咩？全部照做木牛流馬就用啦。咁但係咧，原來咧，呢個木牛流馬咧裏邊係暗有機關嘅，芝麻言之，你照做啫，唔知道做咗之後咧，有啲地方係暗有機關啊。所以問題就話，呢個諸葛亮咧見到魏軍用仿造個木牛流馬咧，佢就偷襲魏軍嘅運糧隊伍，主要就唔係。各方面主要是將成兩千幾隻木牛流馬咧，係拉翻到熟型，一拉翻到之後即刻就叫啲熟兵將個六牛流馬嗰條脷咧扭翻轉，扭轉咗咧，就然後咧就拋棄喺路上唔要，拋喺路上。咁拋喺路上咧，然後點咧？咁啊魏軍後來嗱一聲搶翻嚟，搶個六牛流馬，搶翻之後咧，咁但係問題就發覺到，然後俾人左手腳擰咗條脷，轉咗條脷去第邊咧。有個木牛流馬咧，全部唔喐啊！彈咗睇咯，唔喐咧，咁就變咗以後到時咧，呢個蜀軍咧就殺聲四起，就開始殺毒。咁結果咧，佢哋有問題，佢點解留翻木牛流馬咧？令到你啊，因為佢而家問題就話唔係淨係要木牛流馬，佢仲要埋你木牛流馬所載嘅個糧草。咁你問題你就話我搶你翻嚟之後，領咗之後咧，睇你問題裝滿咗糧草之後咧。然後我先至再埋伏你，再埋得勝之後啊，然後咧，這個木牛流馬就將舌頭重新扭轉，再次行走時，所以依個咁嘅計謀咧，就一箭雙雕。點解一箭雙雕？就話咧，第一搶咗魏軍嘅糧草， 第二就話咧，就話我俾你講做，唔使我做，你同我做咗二千九百個樓馬，而家公共嘅樓馬俾我用，你唔識用我用，即係你做咗兩千架啊嘛，而家兩千架歸咁輸我兩都唔使，你唔識用，就所以問人搶木牛樓馬兼搶二千架木牛樓馬兼搶埋木牛樓馬所裏面運載嘅糧草咧，咁就係兩個羅盤咧就得益好大，呢、這個就是我哋商團嘅話，依家係問人我啲務實學校知道情況，唔知道木牛樓馬情況點，同埋咧馬咧係中國古代最快捷嘅工作工具啦，就話我哋講而家好多人使用馬。就御馬好有重要，你話點騎馬？春秋時有個老馬識途，呢個真事嚟噶。之後我哋都可以講學生聽老馬識途嘅故事，就當時嘅古仔就講係呢個北方嘅山戎咧，係侵略燕國，咁啊齊桓公應燕國國君請咧係出兵救胡建國大敗敵軍啊。咁然後嗰時已經係冬春天，翻嚟嘅時候已經係冬天，加上道路曲折咧，大軍就迷失方向。所以你一翻嚟嘅時候，冬天如果唔識路咧，就大劑，或者啲木牛落馬唔行得就大劑，係嘛？所以當年就係問題就話呢個係希臘都係嘅，有出電影講坦克大戰，成批坦克去打俄羅斯。後來發覺到咧，冬天翻嚟嘅時候咧，發覺咧冇油喎，咁你幾有幾多裝甲車冇用咧？冇油啊嘛，咁冇油咧，決定你要搶美國佬嘅油庫喺嗰度附近。被美國人發現了，他們美國人在廠庫情願炸沉他油庫，他自己的油料都不認你，所以全部的坦克就坦滿了在這個兵器，所以二次大戰就是其中一場輸的戰役，就是那場坦克大戰就輸了，沒有沒有，所以這個同伴這個問題，你說東漢的同賓馬，這個是講畫出個藝術家畫出當時馬的姿勢很衰，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呢、這個像呢由桓公嘅齐桓公嘅得力助手叫管仲，佢嗰时俾条票咧，就叫老马成，叫几匹老马喺军前面引路。咁而个齐桓公就挑选几匹老马咧，果然就搵到条龙嘅出嚟噶。呢个系管仲又系当年嘅美谈啊，现在都唔出现噶，就唔出现，因为刚刚当年系呢个系齐桓公系我哋公公子小白。當然是兩兄弟爭呢個公子九同埋公子小白搶呢個皇位嘅時候，管仲係幫對方就打呢個公子小白嘅，所以佢當時叫齊國發生內亂啊。咁就兩個兒子咧，一個係公子九，一個係公子小白咧，係講翻齊國邊個接觸先得咧，邊個就做皇帝鬥快。咁管仲咧就係對方公子九嘅人嚟嘅啊。佢話可能會快啲喎，未先啊。我是神射手，这个管仲是神射手，给我行先，给我行先，我行先就可以能够是希望能够暗杀得手，阻止他首先攻击小白，可以首先去打下面，实际上是齐国林之先首先去打。那最先给他呢，单人他马就追到这个攻击小白，一见到攻击小白呢，连忙下跪话拜见公子，一拜见的时候呢，上世紀一支箭就射去呢個陳元公嗰度，即係後來個陳元公公就話一支箭射去，一射完，個陳元公啊即刻吐血，即刻吐血，即刻吐血，啊就吐血咧，管仲以為得手，馬上騎馬走。咁其實咧，嗰支箭咧射唔中陳元公嘅，嗰支箭咧係射中太重陳元公個公子小寡咧嗰個腰帶嘅銅扣。射唔中嘅，咁點解吐血啦？點解吐血咧？因為齊元呢個公子小白知道咧，如果你當時管仲係神射手，知道佢射唔中咧，第二箭就嚟㗎啦！佢神射手啊，射完一箭唔得嘅，第二箭啊，所以一定要扮嘢，所以咬斷自己條脷嚟吐血，都犀利嘅，急才即刻咬條脷，咬到啲血出嚟吐，俾你覺得以為佢中箭死。咁咪走咗，做咗之後咧，結果阿埋公子小白翻去咯，翻去就第一件事翻去，佢翻翻老國咁，嗰時喺老國嗰度，翻翻去就一坐就坐正位，馬上就揾到國境。嗱，你唔交人出嚟咧，我就向你開始交唔交？馬上將呢個暗殺啊，呢個暗殺我係管仲拎嚟嘅，馬上要佢碎尸萬段。 暗殺我啫咁樣啊。咁但係當時公子小白嘅軍師嗰叫鮑叔牙啊嘛，我唔好殺佢，呢個人係人才嚟嘅，係嘛？你唔好諗住因為佢暗殺，如果你能夠搞掂佢咧，佢就係幫到你嘅一個得力嘅人。咁所以後來聽到鮑叔牙講嘅鮑叔牙，我哋講管鮑之交就嚟鮑叔牙，唔淨止唔執到佢，仲係推前向前咁嘅。咁呢個齊桓公當年就同呢個管仲係傾咗三日三夜，傾咗一日一夜。通宵傾，傾完之後就向天下宣布我魏飲就任用呢人做首相。咁我哋春秋時代嘅古仔啦，嗰時候咁嘅事可以話就可以嚇死人，咁啊仇人，你個暗殺你個暗殺人，可以做即刻馬上第二日變咗首相，諗住佢死緊啦，仲要做首相啲，唔淨止唔使死，或者我哋講當時，所以我哋講關於齊桓公，後來就從。管仲臨死之前曾經講了三個錦囊，有三個人是上不過的，你一上這三個人呢你就死定了，這三個人將來合過來，那就是不公不聽。其中一個就是我們講衣食住行，他吃那個刑牙，刑牙就是齊桓公的最得力的廚師，是煮美味。我以前不懂的典故，我說用向朋友圈比朋友意見，不知道典故，我說刑牙最出名的廚師，我煮得一手尾，不如你開間酒家叫營牙酒家咧，係嘛？容易嘅營，容易你易經嘅營，咁啊營牙酒家咧，係嘛？咁我唔知佢點講啊，後來知就死火啦。因為問題營牙當年齊桓公同營牙講話，天下嘅美味都食過，我係未食過人肉。咁啊，第二日咪俾碗湯俾佢湯啦，成個湯俾佢，咁咁好味嘅，佢就將話要營牙就話，我將屋企個蘇蝦仔煮咗。乳人啊 ，BB 仔煮咗系我自己嘅数啊，整咗俾你食。咁管仲就话俾陈管啊，呢个人咧，连自己嘅生产仔都杀咧，你唔好任佢啊！你食唔过呢个人，我食唔可以用噶。你唔好以为佢即系奉承你啊！你已经过晒界啦，已经过晒咸度，所以管仲临死前讲三个人，你边咧？咁后来咧，所以陈管后来死就死得好惨。佢死就係話，因為齊桓公喺個病咗喺個高空別墅嗰度，係俾呢三個人咧，亦係其中一個咧，係唔俾任何人親近佢，佢有病都睇唔到任何醫生。結果齊桓公嘅死咧係嘔死嘅。啊，呢個時候先發覺佢死咧，就嘔到咧係成個身體都係屍蟲，啲蟲啊攬出個別墅之外，咁然後先至知道呢個皇帝死咗係即係腐爛啊，啲屍蟲走出嚟。我哋講呢個係齊桓公嘅，咁第二個咧，長安時期咧，騎馬係非常普遍。漢武帝初年咧，長安大街小巷啊，全部係馬，仲要呢度全部係漢人就直接建立龐大嘅騎兵軍團，所以各處戰馬就係裝備咧，我哋叫馬燈，即係踩住馬可以穩定。咁呢樣嘢咧，又係我哋中華人驕傲，就係我哋中華人發明嘅馬燈呢樣嘢係我哋中華人，呢個就馬燈啦，呢個壓踩嘅話，中華喺御馬科技上嘅突出貢獻就係四世紀時。南北朝嘅時候，周人首先發明馬燈咧，就係大官提官騎在馬背上穩定住，你踩住，咁你兩隻腳貼住個馬，加埋叉住個依個馬燈嗰度咧，有地方俾你踩住，發到力，可以能夠企喺度嗰方面，或者你問題你騎住，冇個地方可以俾你就腳可以企咧，就冇。咁所以速度咧，就講我哋就講速度特別快嘅象馬咧，我哋叫千里馬。咁而家講日行千里之望，原來一定要同學生講清楚。所謂千里馬咧，千里馬嘅里係指五分之一公里嘅華里，即係話華里係五分之一公里。所以問題，所以我哋講千里馬其實係200公里，咁行200公里就唔係好誇張啫，係嘛？行200公里，不過都好快㗎啦。我哋揸車都係要係一人都可以揸200公里，200公里都 OK 嘅啫。咁你但問題咧，你日行，你而家揸車講話，大概揸70-80公里都得噶啦，可以每日日行200公里，一個鐘頭當60公里計啦，70公里計咧，咁啊3-7.3個鐘頭啫。所以日行200公里咧，呢都冇誇張，千祈唔好諗住千里。咁同埋咧，係千里良馬之中嘅最傳奇嘅，我哋唔知係咪，依家係電視中影出嚟嘅千里嘅項羽馬，而家就睇唔到啦。電視影出嚟個項羽馬係最傳奇嘅，係西漢時期個項羽馬，依個就變咗文化嘅。係史書記載依個項羽馬速度真係奇快，真係人民之地，因為佢流出個汗啊，紅色嘅，流咗紅色個汗出嚟，所以叫項羽馬。 唔係嗰啲血係咩啊？紅血啲啊，紅啊係紅色噶，咁啊紅血馬，咁呢個只電視劇集裏邊個紅血馬啊，咁可能見到個鼻嗰度粉紅色啊，佢就當係紅血馬啦。似啊，咪點啊？我哋而家冇睇到佢，我哋會無從所知查佢究竟紅啊出嚟紅色啊。咁所以呢個咧就話紅血馬係西漢時期張謙出使西域，呢個就張謙嘅雕像啊。咁啊，張謙咧就帶回長安個個人呢時分到咗叫做天馬。叫天馬呢就項羽馬的原產地就是我們今天的所謂以前叫大院國，就現在的烏茲別克的費爾礦納一帶，大家有旅行我都未去，遲些去啊，這個是烏茲別克，去烏茲別克近俄羅斯那邊，我們講加密共和國其中一個呢費爾礦納一帶，這個就是項羽馬。那就項武就曾經為要搶這個項羽馬呢，是對這個大院國多次用兵，血流成河，打了很多仗，打了很多仗。这个呢还有呢，我们提到沙漠之舟就会想到骆驼，沙漠气候干燥，有昼夜温度就可以活着。这个骆驼呢就说，哇你看它即是上帝建造，为什么叫沙漠之舟呢？他就说它眼睛长，两排长而无路马之宝呢，就是耳壳里面有陌生的耳毛，这些就以为是鼻孔里面有挡风的反毛，所以问题耳毛啊鼻毛啊我啲全部可以抵擋風沙，同埋個蹄子啊，又駱駝蹄啊，寬而扁平，最適合喺沙上行走。加埋咧，佢足底有0.5厘米厚嘅肉籤。咁啊，問題就話你個地下幾熱啊，佢都冇事啦。你個皮膚黐住，同埋個耐力好驚人，負重係200公斤，每日行75公里嘅速度，連走4日。咁至4日就行200幾公里，同埋呢個駱駝咧。个驼峰原来咧，个骆驼个驼峰咧可以储存脂肪、胃同埋肌肉，能够储存水。咁啊，驼峰有脂肪，所以冇就算一时冇食啊冇水咧，依咁嘅储存咧都可以维持生命。佢靠个驼峰嘅脂肪，靠个胃啊，好似一个水塘一样。咁同埋咧，骆驼嘅嗅觉特别灵敏，系几千里之外咧，咁到几里以外嘅水源咧，佢都闻到。所以呢个天生嘅。沙漠的一個動物嚟嘅，所以我哋講啊，呢個駱駝咧，就中國西北荒漠地區最要講到呢個就係駱駝車，以前嘅駱駝車，伴隨古人開拓絲綢之路，伴隨西羅東去到官商民族運送貨物。唐朝時期，我哋就仲有一個充當送進使者嘅駱駝叫明駝，明朝嘅明，明代嘅明，呢個咧就明駝。呢種台咧就問題就要覆下有毛。嗱，依個都係明駝嚟㗎，而家現代拉住㗎。腹下有毛，夜能明，日行500里就叫做明駝。唐政府借呢種駱駝咧，建立一個明駝市嘅組織，專係用嚟傳遞公民信息。咁啊，據說皇貴方楊貴妃咧，就曾私自用明駝將交趾上供嘅龍老香啊送俾安禄山，視為記載啊。嗱，依個係秦始皇時代嘅。拜海神的神道馬路，所以身上個海道幾條馬路直通去海邊嚟拜個海神。咁所以問題我哋睇到後先咁多唔同嘅車咧，首先我哋要講下少少道路啊。中國道路發展咧有陸路啊、水路有海路，咁啊組成交通網絡。咁所以秦之後咧，歷代統治者為咗加強中央集權咧。要建咗全國嘅位度，咁呢個咧就話我哋講明月塔呢度開始，你以前嗰啲名啊，開始我哋講以前嘅爭道。咁周武王時嘅周道同埋東周各國修築嘅爭道咧，爭道就講明先秦嘅陸上交通好規明車同軌啊。咁呢個咧，我哋講明修爭道暗道陳倉咧，就係我哋以前啊劉邦時期。咁宋元時期咧，陸路嘅發展邁向新階段咧，就可能夠可能加控制咧。咁呢個元朝時期咧。以北京為中心咧，就係、是、呢、这個係現代我哋叫做係有啲好多嘅營造同埋好多嘅營造，我哋講營造啊，咁啊就話呢個營造就係、交通網綜合拓展漢唐以來嘅交通公司，佢就串咗好多，其實係嗰啲係俾個馬匹停落嚟嘅，我哋講啲叫馬匹行嘅路叫營造，同埋有啲營造。所以問題就話明清政府多次征用我哋講營造，翻嚟官馬大路、小路大路啊。所以以前中國嘅馬路咧， 就是馬是馬閒亦都是被很多的影集啊叫影動，所以到現在呢都影視就去了日本了。日本的個車閘呢含下都寫著馬字邊一個赤柱的赤，其實是一個影的日本文，什麼赤什麼什麼影什麼影，就是那個日本在唐代傳出去的。咁而家我哋冇咗啦，我哋已經接地鐵啦，而家變全部搭地鐵啦，各方便咗，整個名稱。咁啊，依係係係以前。咁同埋咧，呢個官馬大路遺址，你睇到咧，就話官馬大路係清朝原係各地嘅主要路幹路線。而家我哋又全部係講，而家我哋現在嘅馬路嘅現代化嘅馬路，全部都係全世界都係一式制嘅，都全部各個形式㗎啦。我哋睇一睇啲馬路嘅，你去東南亞、去新加坡、去吉隆坡，全部所見嘅馬路咧。我哋香港所見咧，同歐洲所見咧，都係大同小異，已經係全部，依個係全球化嘅一個全球化嘅馬路嘅一個建築，有啲路牌係點樣樣啊？全部各方面啊，同埋有個有依、這個周圍旁邊有依個油站啊，油站附設埋有依個小食部啊，咁咧全部到而家中國呢個冇一天堂㗎，因為呢個係汽車文明代表咗呢個國家係咪現代化，咁所以官馬大路就係清朝係全國各地嘅主幹。路路線係全部四面八方輻射係嘛？因為我曾經有個好多年前，我已經有個係有個呢個係有個想法，有個夢想啊！又幾時我可以喺中國地區可以能夠係好似美國咁樣揸架車穿州越省啊？幾時我哋可以喺香港揸架車就咁啊？遊遍全中國，由呢度去北京，又去地方方面，幾時我諗啊？唔知幾時幾何年何月何日？咁我諗就話等到假期都長，係嘛？幾時先可以得？我而家得啦，我下個月就係咁做啦。我就啱啱識到一批朋友，我哋就係有呢個咁樣嘅組織，佢哋搭通咗內地嘅天地線咧，就可以能夠同你搞掂曬嗰啲臨時駕駛照啊、臨時入口車輛嗰啲。在香港出發就揸車入內地，到處轉走轉散一路咁啊，過散一路去，我下個月底咧就揸九日4000公里喺香港出發，喺香港出發就一路咁揸，就呢個就係、是、我睇下好唔好玩先咧。咁啊，未試過係試一次，即係自駕車或者成日有講夢想駕車，咁可以啦。而家好玩咧，佢哋仲有一個另外一個計劃嘅。今次去貴州，啊，另一個計劃咧就揸車去海南島，揸車。喂，點樣揸車去海南島？海南島一個島嚟喎，就喺香港揸車去到湛江，由湛江過汽車渡輪去海南島，然後海南島就揸架車海南島到黃岡嘅啫。喂，到船喺邊度？就喺湛江汽車渡輪。我話嗰啲汽車渡輪可以裝500架車嘅，好巨型嘅。汽車道咁啊，喺嗰度咧，去到海南島上岸咁就可能要揸車。今年過年啊，過年啊，我睇下點點。咁就係有個啦。咁啊，我睇咁啊，我聽講唔知係咪有機會唔知見到我問你咧，就聽講嘅就話今次去貴州係有個同行人，你我都識嘅。都參加一個駕駛駕車團同埋啲先生，我在座各位個個都識，個名就叫做羅范超斌。啊，呢、這個就係雞底啊！我哋嗱呢個咧係官馬大路啊，依、這個係屬於國家級嘅官道分北路、西路、南路、東路啊。個長子王喺統一道路系統嘅時候，統一咗車軌啊！依、這個就係好重要，即係書同文，車同軌啊！但戰國時期啲道路咧，官閘唔同嘅車輛種類繁多，車軌尺寸混亂。咁而家要統一啊，收足馳道、直道，統一規格度，所以道路都好重要嘅。即係路對一個國家，所以秦代長子王其實都做咗好多嘢。長子王咧做咗好多喺統一，所以我哋講長子王專制，從某一個角度嚟講，係對呢個國家影響好大。即係等於我去到意大利，去意大利嘅時候，嗰啲司機同我講：依個意大利嘅所有現狀，我哋所見嘅現代化馬路咧，係歸功於一個人，嗰個人咧叫馬索蒂尼。咁 咁我哋講話索尼亞巴西斯語者當時講話佢係啦，但係佢亦都用咗好多嘢為意大利做咗好多，譬如呢啲公路建設，話現在我哋所行嘅經過好多好多道路都係墨索尼尼時候建嘅，全部呢啲。所以為咗保護路面咧，提供道路使用效率咧，佢哋統一咗嗰個車軌啊，統一寬度係六尺，長度係一尺。2.3米，六尺就相當於現在嘅130米。所以我哋講啊，依個道路嘅設計，而家香港冇得講，所以你變咗你個香港嘅道路同內地嘅道路係抽完咗，邊個香港有個局限性，其實都好傷嘅，其實都幾好嘅。如果人哋就話問題，香港係冇咗條單車路，嚇，佢有條單車路就正啦，係嘛？即係你，如果你唔問你依、這個依嚿窿，我哋爭彈啫。你乜嘢問題危險啊？你冇單車路，有條單車路俾你人踩單車咧，喺度講喺個馬路寬闊度旁邊，你單車路啊，嗰時都好重要。馬路個寬闊要全部合翻嚟，全部可以用到。咁依個咧就話，同埋依個係遲到啊，漢代遲到個遺址喺浙江。咁啊，遲到中國歷史上我哋最早嘅正式嘅國度咧，春秋戰國時代，從先統一中國之後咧，係公元前220年，即係距離在2200年咧。已經是有了修繕的遲到，咁當時長朝的遲到建築咧就規格路面就寬50步啫，70米，路基高出兩側地面咧就以嚟排水，因為嗰啲水高咗，高出高出嚟可以能夠水浸地面或者泄落下面，同埋用鐵碎鑽啊打呢個路基，使到道路平坦堅實，同埋仲有規定每隔3丈用一株青松。作為行動柱，每隔10里建一亭，作為區段嘅治安管理所。聽落好似仲犀利過我哋現在喎，同埋有青松，又有依個係有個亭啊咁樣。而家我舒服，我哋現在喎，呢係秦始皇年代喎，依個好耐，成2000幾年前，每隔2200幾年啊，已經有個青松，每3丈有一株青松，同埋每10里就有個亭。作為一個治安管理，同埋行人招呼站有全人員嘅交接地方咧，有依個咁樣嘅特點。同埋咧，就規定方面咧，就遲到中央3丈寬嘅路面咧，係只為皇帝、皇宮、貴臣、全城使者專用嘅沿道。啊，我哋而家就巴士專用線，佢有一啲皇宮貴族嘅專用沿道。兩邊青松以外路面咧，就允許百姓自由行走。佢哋有一個嗰啲人一啲路啊專用嘅，同埋呢個係。然後我哋講栈道就係角度啊，各方面沿懸崖峭壁修建嘅道路啊，石栈道安葬係懸崖峭壁嘅石頭上面，喺石頭上面安葬，中面就插木桩，即係木坡嘅，上面鋪上木板，下層支撐咧係上層咧就搭蓋亭，講呢個就係穿閃古栈道嘅嗰個遺跡啊！你即係依個係遲啲我哋有段影片咧，就播出呢個點樣裏面係點樣。嗱，我哋休息10分鐘先。咁由我哋先至再繼續。
帝都是十分鐘，我都好奇睇準個表，但係我諗個時間係我哋如果早啲可以聽完翻講之後，我有交代少少我哋下星期嘅，咁所以已經開始先。如果啲老師喺出面聽到聲咧，咁啊快啲入嚟嘅話，我哋將時間交俾沈生。
嗱，我哋講開呢個斬道咧，就話呢個係可以講係點
啊？要喺門廟嘅一個開發。咁咧就係工程好艱巨，就係正方形上國底，收住喺陝西到四川嘅中地帶度，始終要求正方形做呢個垂直度嘅位置啊。因為中國古代有呢個五帝明修斬道暗部陳倉啊，陳倉就唔係一個地方，因為我哋會喺屯門陳倉道，有一條小道。就話通常中國好多小道嘅，一個係中國一個小道，通常係要當地人先知嘅。通常要當，因為咧當地人住嘅地方做咩嘢？我記得我舊年去浙江省一個地方，咁嗰、那個。
是吗？
呢、这个旧年去浙江嘅时候咧，有个岩洞就话好要行成几百级嘅楼梯，咁个司机车到我嗰度咧，咁佢话你自己搞掂啦，我都无能为力啦，你行几百级楼梯，我点去啦？咁我哋仲未坐个车等啦，咁跟住当地人咧就走嚟，就话俾我听，同我司机讲话，另外一条小道系车路可以上。冇人知嘅，佢帶你去行，紅紅本本係條小路啫，車路唔使上石級，上到去嗰個岩洞嘅門口，那個岩洞門口我入咗去咧，咁入岩洞嚟我點入啊？岩洞裏邊咧，原來係個好深嘅岩洞啊，裏邊有小艇嘅設備嘅，可以抬咗我落個小艇度，就直接坐個小艇係遊個岩洞，係嘛？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岩洞嘅，所以有時你唔知道你暗道呢個陳倉道嚟嘅。咁當年秦末群雄並起啊，劉邦報道最先進入關中攻佔咸陽嘅時候，就當時期仲入北項羽進入關中，之後就逼劉邦要退出關中，咁只能夠率部隊咧係進駐項中。咁我哋睇下暫時
古代，由於當時嘅條件所限，人民仲未具備大規模開山辟路嘅能力，因此解決山區交通，多數採用沿山谷。修筑木制栈道，或者呢啲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了。刘邦当时就沿着呢啲道路退向汉中的时候，采用参谋长张良的计策，经过之后就将栈道销毁，用以迷惑项羽，表示自己无意东归。其实仲有一层用意，就是防止项羽派兵追杀。
1000多米长。
所以佢问题，即系话佢将个栈道烧咗之后咧，就俾项羽谂住话你想你根本翻唔到转头，你都自己少条路。咁其实佢就另外已经将来嗰度后来项羽佢哋发现咗一条另外一条陈仓道可以翻转头嘅。所以个刘邦退走嘅时候咧，仲张龙计策就系将连接项中同埋关中嘅栈道咧全部销毁。就向項羽表明嗱，你唔使驚啦，我唔會翻返嚟噶啦，冇路啊，我自己燒咗，你可以安心啦。喺度疏於防衞，後來佢就派咗好多士兵收復已被燒毀嘅棧道，但係今日呢個問題就明燒棧道，然後就燒毀，一扎收翻咧，意思我想翻返嚟，咁就項羽話你燒咗，收翻我哋棧道喺個半山嗰度超兵嗰度收，行喺度先唔要三年都要五年啦。你收好先講啦，係嘛？所以根本唔理，其實佢哋暗地就利用西面嘅栈道，另一個叫陳倉道咧，攻佔陳倉城咧，就進軍咸阳。另外一條路，我哋睇下。
有得啦，
又係啲路咁行。
如果一重要就是啲，你得啦，我哋唔得啦，你講啦，不能我们转一圈，对不对？对，我们转一圈。不行，坐在这个上面才好办。
央嘅地形一旦失去闸道，人民就只能够望山兴叹，亦都难怪项羽当年放心咁领兵东退，毫无后顾之忧。但系孙武讲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就啱啱成为咗好多著名军事将领嘅拿手武器。中国人喺捉棋嘅时候，经常用一句成语，就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佢实际上就系当年刘邦打回关中嘅时候采用嘅计谋。粗心嘅项羽以为把守住汉中通去关中嘅交通要道就万无一失，但就冇谂到刘邦喺智商上总系高过佢一筹。汉军名旅虚张声势咁修整被烧毁嘅三年亦都修唔完嘅栈道，以至于关中嘅楚军首将都喺嗰度等住睇刘邦自投罗网嘅笑话。其实汉军嘅主力暗中沿住一条山间小路陈仓道，静静咁直逼关中，演出咗一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精彩嘅一幕。虽然呢一出武剧嘅导演并唔系刘邦本人，而系一个捐过别人富囊而俾人哋睇唔起嘅年青军官韩信。
呢个就系陈仓道，系嘛？咁就你后先睇到啦。如果冇嗰啲栈道咧，你行啦，你哋得唔得啊？沉上一个窿咁冇头，如果你要咁样行咧，所以我问就你冇个栈道，你点过啊？有个木就真系个木立住嗰种嚟，咁慢慢过啊。咁啊，呢个片段咧系我要嚟教孙子兵法嘅教材嚟嘅，而家就播俾你睇嘅。呢个课程唔系讲孙子兵法，系讲呢个讲交通啊。咁呢度就里面有因为呢个成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咁啊，古代四川、陕西、云南咧好多栈道嘅，其中一条最著名嘅就唔系我哋讲嘅陈仓道，或者后边系一条叫高斜道。就是其中高斜道就是我們說完結關中和漢中巴蜀盆地的古道，那也是我們說在這個後先我們說關中和漢中是高斜二水發源在秦嶺大太白院的崖岩山，南流入漢的叫高，北流入渭水的叫斜。那這兩條古這個二水河谷呢，就說南口就叫高谷，北口叫斜谷，全長250公里，那就是可以通行的。我們看看高斜道是怎樣先。
高斜栈道距离汉中市北25公里，位于石门水库前。不过这条高斜栈道已经不是当年刘邦所修的，而是按历史原貌仿建的。古代汉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先秦时期，人们就凿崖断壁修筑栈道，结束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历史。由于汉中具有北陷关中、南避巴蜀、东得荆襄、西控秦陇的重要地理位置，加之巴蜀的富庶资源，因此高斜栈道在文化交流、物资运输以及战略要冲等多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上古至明清的2000多年漫长的岁月中，它一直受到历代君主的重视。在艰苦卓绝的楚汉相争中，时为汉中王的刘邦为了消除项羽对他的猜忌，毅然决然地命令张良纵火焚毁高斜栈道，直到汉武帝时期发数万人作高斜栈道500余里。始建高斜栈道时，不仅要在坚硬的顽石上开凿出很多的石孔，同时还要凿通最早的穿山隧道。而高谷的石门隧道就是历史上开凿最早的隧道之一。近代外国专家曾评价说，世界上最早用人工开凿的穿山隧道出自古中国的陕西高城。千百年来令人称奇的是，在长长的一条隧道内没有半点人工开凿的痕迹，因此石门隧道的开凿乃成为千古之谜。
这条你们行到嘛？没问题啊，好行啊，即是行木板的嘛，木板行着行到上高，那就亦都这些可以称为我们讲中国古代道路建筑的艺术。 即係喺呢個咁樣嘅，可以講係藝術嚟㗎。喺呢啲咁樣嘅環境，能夠收條路，可以能夠係喺唔需要咁樣爬法啊，可以去咗。咁呢個好重要。咁你有木板啊嘛，木板嚟建啊。如果燒咗就冇，所以成為千古之謎啫。就點啊嘛？要穿山隧道，我哋一種道路建築嘅藝術嘅喺山嗰度嚟捉。咁呢個咧就話我哋再睇另外就話而家我哋再講到車，就話自取站講完道路咧，我哋講翻交通工具。咁頭先講咗牛車、馬車、龍車、雷車，未講雷車。但問題就仲有一種係即係用人力推，一種係受力推。咁而家我哋就要講用人力嘅一種係抬橋，而家都唔興啦。以前一種就係、是人力車啊，人力車。咁呢個人力車咧，記住啊，唔係我哋中國發明嘅。啲人力車咧，係歷史上咧，不論係中外咧，都用咗交通工具，橋都係啊。古代咧就係、是、歷史上咧，就係呢個橋兩根木棍。光住咧用移動嘅床位啫，係木木牌或者油牌。咁以前已經興啦，依個係十八世紀時候歐洲所用嘅橋，都係我講啦，裝住啦。你睇呢個嗰個女士叫嚟做緊咩啊？照緊鏡啊，係嘛？同鏡照住喺個前後拉住，咁就係呢個叫橋。咁啊，嗱橋啊，同埋喺古代嘅埃及嘅壁畫上都見到波斯帝國啲用到。而古羅馬的皇后和元老院的議員的夫人呢才可以坐橋，那這種交通工具方式在歐洲十四世紀存在，後來馬車出現改良，然後才橋呢才抬了歷史古代，只有運送傷病時就還有運動，現在都不是用擔架了，已經用擔架了，已經以前就是用、這個呢就是清明上河圖裡面的花橋和客橋，上高的就是花橋，下低的就是客橋，以前就喺清明上河圖畫出嚟，你可以睇到以前被嫁人咧，我哋坐花橋各方面。咁橋係中國自古以來最重要嘅交通工具咧，古代人民叫堅如，啊堅如啊。所以有時我哋而家我哋橋咧，我初初接觸啲中國歷史嘅時候咧，有個官名我成日解唔清楚，後來咧先至係睇到文言，我先知道恍然大悟。有啲名係唔讀嘅，譬如話咧。是說有個、皇帝所鎮的一種風行就叫做什麼叫紫禁城騎馬，那我就以前以為真的是紫禁城騎馬騎馬嘛，其實原來紫禁城是坐橋不是騎馬，那個紫禁城騎馬我騎馬意思就是都被你抬住你叫在紫禁城那裡，有官橋啊、客橋啊、客橋啊、衣橋啊、粉分喪橋都全部，官橋是最威風的，一定客橋就用藍色布，民間將要應酬時話急事往來使用咧，衣橋就出陣，花橋就係最為華麗房繁複啦。呢、這個花橋，同埋咧呢個就宋代嘅花橋，你睇啦，哇喺臭韻韻咁啊，全部係嘛？咁就係中國古代最特殊嘅交通工具，就到先進到兩種時期咧，橋即係流行於皇室貴族，然後到唐代頭先我講天魚啊，就到就後來婦女同老弱多病嘅官員嘅交通工具，一般人就唔坐呢、這個坐橋，這個、呢個咧。就唐代畫家的啊阎立本係嘛，即係嗰個阎立本咧，佢畫依幅誒依幅圖咧係菩提圖咧，佢就畫計唐太宗成橋啊，呢、這個就是唐呢、這個係依、這個係阎立本裏邊呢個係影嘅咩？阎立本見唐太宗嘅一幅相，咁呢幅圖咧係反映貞觀十四年統藩王重讚光武仰慕。唐王朝典章制度是派一個陸通讚到長江通兵，咁就唔係能見成我。咁呢幅圖裏邊睇到啦，就咁樣嘅，全部係描繪到唐太宗召見陸通讚嘅局面咧，就見到啊一邊就見到唐太宗坐喺度，另一邊就見到陸通讚喺展禧官度引見接見咧，就能夠就畫畫咗太宗嘅睿智喜悦同埋陸代太宗嘅仰慕之情。呢、這個連日本係當時期唐代最出名嘅畫家。咁然後到。宋代橋至成為最普及的交通工具，就在苗圃北宋京城汴梁繁華景象的清明上河圖呢，裏面就有很多橋。我們大家同，因為我們講藝術講交通和藝術呢，其實你可以能夠向學生介紹清明上河圖裏面的交通，即是那種繁華景象裏面的車水馬龍，裏面的很多橋，同埋呢啲橋嘅形制同漢唐時期都大同小異嘅，有啲兩人台，有啲係上面有好多飛龍，有好多雕刻嘅花紋，好多造型嘅美觀。所以大家頭先睇嗰個清明上河圖，嗰度有好多有收車輛嘅，有好多船 前有很多橋啊，好多橋啊，咁就係到今日就變清到今日就開封，大家如果去開封咧，就可以仲睇到一個叫清明上河園嘅重組，即係用一個立體嘅模型整翻一個清明上河圖裏面嘅變清嘅圖像，咁啊可以大家可以睇，就可以睇下裏面嘅有好多商店鋪，不過入場費因為私人搞嘅入場費好貴嘅，100蚊入場費。又唔係話普通人睇睇嘅，可以係私人搞嘅，有個清明上河可以睇到，即係冇咩，我哋唔睇啦。嗱，依個古代嘅轎咧，有兩種形制，一種係骨上圍嘅叫梁轎，亦都叫梁轎顯轎，一種係背上圍幔嘅，或者啲人望通嘅，一個咧就係加帳圍幔遮住，就叫做暗轎或者叫梁轎。咁啊，按用途唔同咧，就皇室皇宮用嘅就御轎，達官貴人坐嘅就官轎。官轎，人民娶親用，頭先我講你話啊，好做寒福好華麗嗰啲就嫁人嘅嫁女咧，娶親用嘅做花轎，三種類型，你坐官達官嘅就官轎、御轎，三種平時使用。咁民間嗰啲咧就係、是、兩人台，官員所坐嘅就四人台，有啲人八人台，即越多人台表示你嘅身份嘅矜貴。咁形制嘅類人類型咧。就是位置裏面用料色澤方面，不同官品的官員所乘坐的轎都有嚴格區分。這裏的轎我就外國都有，我最近去過這個是我記得去哪裡，去這個是葡萄牙的里斯本，裏面有一間博物館就是全部是蘇他們歐洲裏面的不同年代，那是不是蘇到後來展覽到後來都有中國的轎，就是專門講轎的講轎的博物館。明清一般的官吏呢就多用呢種南泥或者綠泥嘅橋位嗰啲布啊，都叫南泥官橋或者綠泥官橋嘅稱。皇親國戚所乘嘅橋咧，由十人到三十人台，頭先我係四人八人，用料同形制都要合乎皇家規範。呢、這個我講啊，而家就係人嘅車荷包車，咁呢個咧就記住咧，係我哋叫做咧係人力拖拉雙輪客運工具，可以乘坐一至二人。又稱叫東洋車，是約在1870年左右由日本創製，清末由法國商人引入上海，然後就北京沿運用，即是說我們最早期的黃包車呢，其實陸輪是很大的，是1870年的日本創製去法國官場上運用，這個就正接拉與洋人的黃包車覆蓋。所以大家要坐最正宗的、最能夠是最原始的、最有代表性的黃包車呢、人力車呢，去哪裡坐呢？去日本京都。你們去京都，我告訴你，京都的南山就有這些這樣的黃包車，有這些人力車。京都不是日本，不是很多地方有人力車，就是去京都，然後你在京都搭火車去到南山，南山那裡你再轉乘，有這些這樣的，旁邊就說他們做得很好的，就全部有日本，就是這些那個車輪很大的，跟我們日本看的、在香港澳門看的不同，現在澳門沒了，香港以前那些不同，他們是最早期的是黃包車。這個呢人力車呢就說由車行出租給車夫經營的，民國後車身漆成黃色，又叫做黃包車。所以民初作家魯舍那本小說《駱駝嘗試》就是一個黃包車的車夫為主角。咁呢個又係從日本，然後咧傳日本，原來日本創，經法國傳入上海，而家中國流行。咁由中國流行咧，後來就除咗喺咪我哋以前去澳門，就話而家仲有，而家就我好少見到人力車啦，而家仲係有三輪車，踩三輪車嘅三輪車。中國古車博物館咧就以古車為主題，就話我哋如果大家去而家就喺淄博。林芝區齊田鎮嗰個地方就淄博，所以大家如果去山東嘅時候咧，你可以係搭坐飛機去到呢個山東去洛陽，咁同埋去山東去到就係呢個係濟南嗰度咧，你就喺機場直接去淄博先，去完淄博先去濟南，淄博就喺濟南。呢、这個係青島之間，咁淄博咧個大市，淄博咧裏邊個林芝區裏邊就有一個叫做齊都城博物館，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呢個係叫做古中國古車博物館。如果你講交通史，一定要考察咧，自己你親自老師自己去睇一次中國古車，因為佢從中國我哋頭先所講嘅所有車，佢全部都有啲展覽。 由最古車博物館講中國一頁交通史，是由這個最古的牛車、馬車，最古的牛車、洋車路這樣的模型出來，一直去到是最新的車，就連勞斯萊斯都擺在一帶上，一路這麼擺的，全部你看到很多，全部有這個古車博物館，你在淄博那裡看到，我就那時去淄博的時候去臨淄，我就發覺那時現在不知道，如果人去多了，我早總五年前去的時候有人去的，去過齊齊都城博物館的時候，很多齊國的博物館，然後那個博物館沒人得我過，然後先開燈，入去先開燈，不過它是很偏僻的地方，在這個齊都城博物館。這個博物館的產生是歸功現代化，它1994年才有的，十幾年前，因為博物館現代化是1990年當局因為建設濟清的高速公路，無意中就發掘了這個後里的文化遺址，就發現了一個春秋時期大型的車馬坑，這個呢就為了保護研究珍貴文物，就可以決定建一個中國古車博物館，就在1994年9月建成，就是以春居車馬為主體，春居馬就兼合對古車研究成果，是表示我們叫揭示古車輪運的發展史的運作，這個就是個博物館的外形。就整座博物館呢，就是濟清高速公路中滿期間，剛剛在這個濟南，濟清公路就是濟，濟南清就青島，咁你由青島去濟南，你一定要經過這個淄博，所以我哋話你，如果你要去濟南，你山東你又就青島又由濟南，我就最憎呢啲路線嘅。既然你由青島去濟南，你冇理由殺埋中間嗰站淄博噶嘛，我哋高速公路就直去咯，中間嗰站就停住一晚，就喺淄博住一晚。冇曬嘛，雲順路啫嘛，去完濟南去青島，係嘛？唔係佢應該係先，我覺得應該係第一站應該去青島先，青島可以再上去仲咩威海圍，由青島已經逗留，應該要十日，我睇青島要，係嘛？好多嘢睇噶青島你仲去嗰個睇木化石，去睇呢個係周圍個咁田環澳嘅海島，田環澳海島睇呢個係幾大地方，青島至少要十日啦。好多嘢睇，咁就青島，然後就再去淄博可以逗留兩日，然後去濟南，去完濟南咧，再去曲阜，去太康，然後去雲中，咁啊再去梁山睇雲中三角，直去咗嗰方面，就先翻濟南，然後翻濟南翻嚟，咁啊預兩個禮拜啦，或者三個禮拜係啊，啊對旅行要盡興嘅，要唔可以咁樣幾日咁嘅咁啊去，咁你呢個係博物館啊，濟清嘅高速公路就橫貫期間，交通方便，因為你青島淨係睇個八大關都住兩萬，因為每間屋嘅建築形貌都唔同。如果你上次講住啊，因為佢係八大關嘅每間屋，因為你一定要喺嗰度住，同埋喺嗰度行散步，然後你欣賞唔可以話車經過，因為每間屋都有唔同嘅建築形貌。依間係蔣介石住過，依間係毛澤東住過，依間文小平住過，依間江青住過嘅。依家就等於邊邊住過，咁然後佢每間屋，依個韓國佢住過，每間屋都有唔同嘅外國嘅模式，有啲係法國風，或嗰啲係宋家三姊妹嘅屋嚟嘅，有啲係美國式，有啲係日本式，有啲係法國式，鄧小平住間係法國式嘅，咁就唔同嘅建築形貌，全部集中喺八大關，咁你一定要每間屋都每座樓都有個歷史，每間屋都有佢個建制，係嘛？我住嗰間係美國式嘅，當時係美國大使住。而家轉咗做賓館，而家轉賓館喺嗰度住，咁你就喺嗰度咧，就係住喺嗰度行，喺嗰度住，喺嗰度散步，喺嗰度每間屋嚟睇，一定要可以經車睇，因為你每間屋喺出面裝倉啊，各方面啊，影響外邊外圍嘅全部睇睇。咁呢個咧就係呢個係我哋仲要係講呢個濟南濟清。個博物館嘅主體建築係覆斗造型，館頂係仿古嘅大木架形式。又長頂仲住全都木結構，同埋個結構咧話傳統嘅框架咧，咁裏邊咧就有個加住張愛萍將軍嘅手書嘅臨淄中國古車博物館，古車博物館臨淄中國，因為臨淄就以前齊國嘅都城，而家就變咗係淄博市嘅臨淄縣，喺淄博市裏邊個成個市名叫做淄博，咁你就上書張愛萍將軍手書嘅。臨淄中國館，咁入部展館入口裏面咧，就有田紀雲手書嘅館名咧，係雙暗咗古車馬類內容嘅漢畫像石，咁有個好大嘅漢白玉嘅大型浮雕，啊，咁就叫做運載千秋，裏面有車戰 轮运同埋未来三个部分全部接触。咁呢个咧有呢个咧系你睇落呢个啦，呢个就系其中一个车嘅模型。呢个就系问题就展览呢个呢个咧，我呢个就跟翻佢原来佢知啦，即系里边个官方我叫做双脚嘅曲行车。而家推出租出嚟嗰个图咧就系、是、双脚嘅曲行车，就根据河南光荣国家庄殷墟出土嘅资料复原嘅。我哋叫做当时嘅曲行车就两个轮。系讲开，咁就馆内嘅展览陈列咧，唔同时代、唔同性能嘅古车咧，系复原咗19架，规模就近8件，即系慢慢欣赏，睇翻我哋中国啲车嘅设计、车嘅艺术，系一个好就呢、這个我唔系你讲完全中国只有一间系专系做以车辆为主嘅一个博物馆，就喺山东嘅林淄博市嘅林淄里边嘅一个喺嗰度开咗，咁同埋有以春秋同埋战国嘅战车。戰國戰車的嗰個舟就靠短，靠軌就規矩較少。長代實實用漢嘅安之後先講過安居無倫，係高級貴族乘坐。同埋魏晉南北朝嘅牛車裏面有展覽，頭先佢講咗啦。啊，當時流行一輛供婦女乘坐嘅一個依個係通天長蟬嘅獨牛車，一部車睇咗歷史，從漢代嘅駱車。唐代嘅馬車、遼代嘅駝車，到今日嘅勞斯萊斯都睇到嘅裏面，佢展一路咁展到現在，啊、所以見到你個古車博物館咧，你好似處身時光隧道，亦都睇到人類個交通歷史同埋藝術嘅發展，嗰啲車嘅設計各方面，佢全部復原咗，都係好特別嘅一個博物館喺呢個係淄博嗰度。咁啊，而林淄旁邊仲有一個叫做雙馬坑，咁你睇到啊，呢啲冚爛係馬匹嘅屍體。全部就話原來係啲馬要嚟陪葬嘅，雙馬啊嘛，呢度陪葬。咁但係全部你睇下排得呢啲好整齊嘅，全部彎曲嚟整嘅啫。全部雙馬就600隻馬同你陪葬，啊，雙馬數量之多，規模之大，舉世罕見嘅。咁呢個就係經過考證係屬於齊景公嘅墓，屬於齊景公墓，因為呢個齊景公係嘛？呢個齊景公就係、是。當然有很多古仔講嘅，咁齊景喺名相當時嘅眼睛嘅輔助咧，喺齊國歷史執政團長，因為佢全靠嗰個齊國嘅名相嘅眼睛，有好多古仔關於眼睛點樣輔助齊景公係嘛？即係佢咩六屠殺三士啊嗰啲，冚人都係我哋講啊，喺嗰度咧係見到呢個眼睛。嗱，依個咧就《史記·齊太公世家》就講齊景公嘅後期生活啦，好自公室，聚狗馬，嗱養狗養馬，即係有跑狗跑馬，奢侈富厚重型，同埋齊景公有馬1000cc就係4隻馬一個車，1000架馬車。寫詩啦，文無得而清言。啊，我啲問題冇人話佢稱重佢，因為佢問題就話佢對人民係唔好，所以佢生活咧就係豪奢美男。我見一班咁啊，春秋年代咧，馬係最重要嘅軍備物資，就係、是、馬遮馬嘅多寡咧係行嗰個強個標誌。咁600多匹馬嚟陪葬，足以裝備150多輛戰車。你睇下150多輛每，我哋講嘅一部戰車4匹馬，咁啊150×4=600咯，所以150多輛戰車相當一個小諸侯國嘅軍力，而齊景公死後竟然雙馬600，你可以想象佢幾犀利啦，係嘛？人哋已經係600隻馬，150多輛戰車已經係小諸侯國啦，係嘛？已經唔錯啦，八成之國啦，已經係八成之國，佢攞嚟殉葬，攞嚟陪葬。所以呢中国殉葬呢、这个殉葬嘅族呢其实系此神同事初呢本嚟用草或者人为物即系陪葬摘个人样一堆草咁就 ok 囉係咪你而家问题我哋现在即系你陪葬得㗎你咪整个纸人囉你整个纸人都冇所谓嘅殉葬系替罪嘅发展啦但后来又石俑屠俑唔要用纸啦用石俑屠俑用嚟殉葬后来就用咗山人同埋山禽出嚟殉葬呢、这个就残忍啦。攞人山人嚟陪葬，攞山禽畜狗嚟陪葬，就是、原葬习俗嘅恶性发展。就是、所以记住，呢、这个系唔系古代嘅风俗？古代系用扎草人嘅，稻草人嘅，用扎草嘅，用嚟殉葬嘅，慢慢做石俑、石俑、陶俑都 OK。啊，你就讲咁，所以咧，齐国呢个厚葬之风咧，浮自夸父为名啊，上下同吹越衣裂啊，到落魏伐齐嘅时候咧，齐国已经文才绝文凭。 過空兵洋亦救唔住，所以問題就喺雙馬坑嗰度有廢孝通寫低叫做積下養時齊國，即係話我哋講我哋當年咧就能夠斷到百家齊放，百家爭鳴咧就喺當時有間喺積下有間知識學術中心，相當而家嘅大學嗰度就出咗好多即係思想家，所以積下養時就雙馬時輝往馬匹項，亦喺林芝裏邊依笪地方。一方面可以能夠係發揚到學術思想、學術嘅發展嘅風氣，亦都可以令到發展咗佢對人民嘅無德攞傷馬，啲馬匹喺種示威嘅心態。所以你見到啦，依、這個古車博物館嘅本質就係後李春秋相居馬，你可以睇上面睇完古馬車博物館，所以值得睇啊！個古車博物館旁邊就有依個傷馬坑，你睇到啲馬，全部啲馬車，全部啲馬嘅形狀。第一號坑有車十輛。馬就32隻，二號坑有車三輛，馬匹規模唔同，但係配套齊全。呢個你睇，所以呢啲睇到冇乜例子，見到馬型個個都係真係。所以相對一馬咧，都係青年青力壯馬，將馬死後咧係放一定儀式，一定係馬頭向外，昂首側卧，一擺好個位置，啊，四足捲曲，迎躍奔跑，情臨戰狀，派呢度井然有序。我想他是整死的馬，然後將他這樣擺成的形狀，那些馬尾變了死了之後，他剩下一個你見到的各方的骨形各方的埋細，全部的馬是全部是側卧，四足一定捲曲，他整死他整死他、就是用一種藥整死的馬，然後馬死之後毒死的馬，然後毒死的馬之後，然後的馬是往低側卧，一定往卧骨頭往向上，昂首側卧迎躍奔跑，是臨時。這個就是我們在看到雙馬坑裡面拍出來的，有戰車有馬，馬匹可以看到出來，所以你現場看你是先那個 感受先深的，你看完那個古車博物館展覽，看完這個呢，這個就是你會發覺到的，是這個會。所以然後我們再看講完陸上交通，我們就看到現在講水上交通，講舟船，即係原始社會目前中國就出現咗船法，最早嘅船隻就竹筏，啊，竹筏，啊，木筏同埋獨木舟，啊，即係用竹搭嘅筏，用木搭嘅獨木舟，我都唔知你坐我坐幾次啦，有一次講一次，坐過一次咧，就喺呢個武夷山嘅九曲溪嗰度下低都有竹筏坐，我哋仲坐喺坐。咁呢個咧係呢個啦，依個最早期新石器時期。中國東南部8人所發明的呢個舟船啊，並且一個可以坐好多人，出現就水上運載工具呢種其中一種筏。人類最早懂得將樹幹、竹竿和蘆葦捆扎成筏，就係喺水獸皮做俾人。所以按照捆扎嘅原理咧，木筏嘅製造就容易，載物就量高，行勢平穩，唔怕水流淺急，好好嘅水上工具，扎好佢。同埋咧，中國各族人民共同資源咧，江南有木筏，漓江有竹筏。黑龙江的岳灵昌族呢有华树的皮树就壮族的泥牛皮树，黄河河套有羊皮筏，跟他不同。所以有个记者很出名的叫做范长江，他呢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西北角的书里记载在20世纪30年代呢，他是成了一些皮筏子，用皮的羊皮，我想是羊皮，由兰州前往内蒙古采访的骆驼和田文坐住在那里呢，用那裡可以傳出來。所以秦王時期呢，中國的造船業就出現了第一個高峰。其中呢最突出的就是可作軍事打仗用，亦都可以說是從遊船，今天的遊艇最早期的遊艇的模式呢就叫流船，即是它裝飾得靚，那就要來做富有人家的遊船。流船顧名思義就是建有流的船，即是好像在一個船上高起座樓，碉樓。咁就觀望船隻嘅大事，喺間隔想建有合乎比例嘅樓層。咁當然係唔可以為金摩天大樓起到啦，最高都3層嘅啫。樓船係用咗戰艦作戰用嘅樓船，一般都係3層，每層都有防護嘅壘牆，即係矮牆，要嚟點樣啊？射箭啊，嗰度各方面用嚟防禦敵方射嚟嘅弓箭刺射，所以佢呢個力學都計咗噶啦，係嘛？不過現在古代係問題係嗰種射箭。打仗用的石刺嚟用嘅啫，到現代嘅話，一個炸彈就炸沉你啦。而家梗唔得，你整個流船去做挑戰， 抌嘢個炸彈去，或者中死。以前咧就因為射箭，主要係射箭，弓箭刺射佢就可以攞個流傳可以用出嚟。咁所以咧，女場上嗰啲矮牆上都有箭眼誒發射弓弩，話防禦對方嘅火攻咧，仲船上仲冇有皮甲，唔俾你火燒，即係靠幾要幾款嘅，一係射箭，一係放火。咁流傳上常用偏執其反。刀槍撞聲曬用咗纖繩啊、弩啊、帆接啊，好多唔同嘅設備喺嗰度。呢、這個咧就係其中一個流傳。你睇下打仗用嘅，其他全部啊，第一依位陳老一，全部喺嗰度咧係下邊，下邊嘅人咧喺度，下邊嗰啲就搖船喺下邊嗰層人。武經總要嘅門檻圖咧就講呢個係船上設有女牆，我藏半身，牆下開制遙控。船内五尺，右肩白平叫女长齐行上啊！呢下边咧，呢啲下边啲人咧，即系谣传嗰啲就下边一扎人。咁春秋战国时期，流船就开始用啲水箭，所以我哋讲春秋时期已有一种咁嘅船嘅流船。吴国就装备咗腰箭，到咗秦王时期，流船就成为主力战舰，当时嘅主帅所居。咁所以我哋讲啊，船上配备咗好多嘅兵器。可用兵唔数十至数百名，所以汉代水军统帅就系流传将军之称，水军就叫为流传士。啲以前嘅兵舰咧，其实全部系流传士。我哋讲要讲起当时期，我哋个水战啊，全部汉武帝就派曾经派一个流传将军叫杨仆，率领水师攻打南方嘅闽越同埋南越。当时打越南咧，我哋就系叫流传将军叫杨仆军，系率领水师。咁呢個三國戰魏晉時期咧，流傳都係普遍運用水戰嘅。咁其中啊，最大嘅孫吳所做嘅流傳啊，最大有五層。一般我哋講三層咧，就可以高到五層，可以再有三千名士兵。咁呢個好巨型嘅流傳，你諗下三千人隻船度仲有五層樓，咁嘅船就巨型嘅，即係差唔多我哋講個造船業啊。中國造船業都幾發達，可以能夠一隻船可以有五層樓上高，兼載三千名士兵咧。咁隻船咧，佢個浮力各方面嘅靈活咧，一定係計得好好好嚇。我哋講呢個造船，依、這個已經係三國時期、孫吳時期啊，好耐啦，因為差唔多三國時期，公元兩世紀嘅時候，公元兩世紀嘅佢哋現在係1800年兩世紀嘅時候。应该最苦的可以再五千名士兵。这个呢就是晋朝王，这个字读可以，这个同样的字就跟个晋字相通的，英晋的晋改了三点水，王晋啊同个晋字相通，是四川组建一个流船，最大的是方120步，可载2000多人，不及孙吴孙权那只大都2000多人，甚至在船上哇这个犀利，可以能够骑马往来。所以到宋代流船都是軍事裝備，但是國色目前已經大不如前。這個呢我們說流船都是一種高級的遊船，我們說現在另外流船的款項都是戰船來的，都是各方面，也都是剛才那個不上下，下面在那裡搖落搖搖的船長，這個是兩層樓了，出面是什麼用一種絲白裝飾的十樓十層尺樓白蘭船，好安全了。太平御览嘅周布山就提到啊，豫章流船都系恭帝皇达官贵人游乐嘅大型豪华流船，即系话你唔要嚟打仗咧，将呢几层楼盖咗做吃喝玩乐嘅场所咧，咁里边就咪有各种嘅即系歌舞表演啊，各方面啊，全部啊喺嗰度就喺个流啊喺船嗰度咧，系以前可以用出嚟。嗱，我哋睇下唐宋时期咧，就中国造船史上嘅黄金时期。船舶數量之多、質量之高，遠超過朝代。就宋人為咗出使朝鮮咧，就建咗神舟。咁呢個咧就啊，依、這個就好犀利嘅。我哋講中國建船歷史啦，有五物，重量係達15000噸，都幾犀利，可以能夠喺國際上可以。所以當時期同海外接觸嘅最多嘅商嘅城市咧，即、就、係、是、海喺海上貿易嘅主力咧。咁大家如果想考察咧，有個地方一定要去嘅，就福建嘅泉州。啊，你喺福建嘅泉州，宋代裏面福建嘅泉州裏面嘅佢有幾艘船嘅模型可以睇翻。咁啊，福建嘅泉州，我唔知我廿年冇去到啦。 我時去嗰時仲係石仔路，而家唔知佢石仔路冇故事翻，即係以前嗰啲古色古香啊，佢有好多嘅阿拉伯嘅遺風啊，各方面嘅傳奏，而家唔知搞成點啊，冇問題。我廿幾廿九八八年代、八十年代初嘅呢個福建嘅傳奏咧，喺嗰度咧響響聲。咁所以公元七世紀之後咧，中國嘅遠洋船隊係活躍喺萬經波濤嘅大洋，就往來東南亞同印度洋，但係我相信都係落於成做中國海船，所以喺嗰當時咧。就發展咗喺呢個宋明之後咧，啊宋朝同埋明朝咧，加埋鄭明朝嘅鄭和下西洋，咁咧變咗喺嗰度咧，就有好多嘅中國嘅海上貿易，經過呢個船舶嘅船隻嘅創造嘅發達咧，所以大家要講海上交通咧，一定要介紹泉州。嗰只宋船我去過都睇過啦，實物見過，好一個好特別大嘅一個地點喺度睇到出嚟。咁同埋我哋睇，然後到明清時期嘅造船業咧，就係第二個黃金時期。頭先講宋代到元代，宋元明清，咁啊製造咗好多質量，好似然後有鄭和下西洋嘅寶船，係為數仲多租船就係運糧船。咁都反映咗當時先進嘅造船水平，我哋講中運，所以現在而家工商管理好流行西方嗰度叫做物流啊嘛，其實中國都有物流嘅，租運咧就係物流嘅。以前一啲點樣運糧各方面咧，有各種唔同嘅保存。咁呢個地方啊，那個重要點集中地方咧，都係喺泉州。其實大家如果要教咧，其實一個好嘅地點咧，睇嗰啲海上交通同海上嘅纜車咧，唔一定要睇中國，睇埋西方咧。是澳門的海事博物館是值得看的，是澳門的看那些不同的即是說以前那些葡萄牙西班牙那些南極各方面對即船的交通有一個好的認識，就是看澳門，因為澳門近的嘛，一坐船可以帶學生去澳門參觀海事博物館看看。這個呢我們講租運，由水道轉運和輸送糧食，就是專門負責運送租糧的舟船，叫做糧船或者運船，呢、这個就係以前嘅運糧用嘅，我哋就係以前係另一種船，呢、这個係我哋睇到個原件出嚟。啊，呢個咧各全國各地為咗滿足京師百般俸禄分享嘅師傅咧，公平消費需要咧，農民徵收嘅地租田賦咧，都要靠税糧用河道運先去到清租嘅。咁我哋今日講咧，我哋應該過幾條片段講下中國嘅京杭大運河個運河嘅重要性喺度。因為我哋時間關係，我哋今日都會滿足咁另一個好重要嘅環節，係中國橋梁建築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係一個從藝術方面睇橋梁各方面。咁呢個咧就係嗱，依個係租船係租運裏邊必不可少嘅工具啦。依個係板馬，將租運構成緊板馬。你睇到個以前嘅碼頭各方面啊，喺個租運嗰度噶。咁明代嘅租運由軍隊承擔駕船拉纖嘅人同軍兵派遣。咁呢啲軍民就叫運軍租丁或者中夫，咁同埋咧清代初年嘅租運咧，原由各地嘅糧道衙門主管咧，後來就係貪污啦，係嘛？咁啊衙門主管就然後用官督商辦，由商人做官督商辦，清方最後就包攬咗南洋北運，呢、這個就係、是、依、這個早期上海嘅黑社會咯。蔣介石就清方啦，就係清方就係、是。佢裏面就係杜月笙啦，其中一個杜月笙就係我哋講嘅大黑社會頭子，咁就清光最後就包攬咗南洋嘅北運，呢個南洋北運係喺嗰度出嚟。咁另外咧，歷代租船嘅數目啊，種類同明清各異啦，所以問題我哋喺睇到咧，明代嘅運糧船有好多叫遮陽船，有叫海釣船，你睇嗰啲建築啊，嗰啲係雕花各方面都好講究嘅，有淺船，有剝船，啊，總之嘅租船嘅總數咧。是超過一萬艘，超過一萬艘。清代租船上年在六千隻以上，用了質地船身的長寬高度、倉庫、斬倉的大小都有定式的，講到明它要幾長幾寬。同埋清代規定啊，每艘租船載運的租量是500石為限，不可以運得太多，有一個限額，同埋每年運量一次，十次為滿。即係問題就話。運年一次運量一次，以十次就為滿，你可以運以十次就滿咗。咁呢個咧，同埋回原地嘅租船咧叫回空，即係回空嘅意思，即係話你冇糧運啦，翻翻完轉頭回空嘅快慢，直接翻到下一次租運嘅運輸咧翻嚟時間快唔快？咁所以清代政府規定租船要喺十天之內回空， 你翻翻嚟嘅船，搵翻只空船翻嚟再装嘢啊嘛。你话我搵咗粮去，其实最好啲啊，由呢度搵咗粮去嗰边，嗰边又搵翻嚟粮，我哋两度两度货物交流咧，咁就唔会话呢个系浪费。而家就问题，搵咗粮由 A 地到 A B 地。B 地咧回空去翻 A 地 ，A 地又再运过嚟，咁反而之后 B 地即系承受承接呢个 A 地过嚟，佢即系 A 地嘅嘢需要 B 地嘅嘢 ，B 地需要 A 地咁就两头走咧，咁就最好啦，啊唔使坐普通架车，系嘛？咁就而家都我呢用啊，而家我哋啊，唔好讲话以前租话咧，而家的士都系回空啦。你而家包架車元朗過，啲司機如果有客由元朗翻翻中環就正曬啦，留翻呢度啦，通常都係空嘅係嘛，空車出翻嚟咯。都是回空的，是吧？你现在包个车给陈生啊，翻元朗啊，你啊，咁就叫的士，的士肯定好嘅。如果佢翻到你元朗嗰度咧，又有车翻翻即系呢度咧，佢就发啦，两程都发啦，系嘛？所以呢个就系喺两边发呢、这个租运股道，呢、这个就系我哋讲回空。咁所以除咗租米之外咧，租船仲系再运城砖、瓷器、布匹，好啲嚟运嘅，即系等于我哋今日嘅货柜车一样。而家用陸地，我香港係一個轉口埠啊！咁但係以前靠個運河，靠兩道，運城磚、運瓷器、運布匹、棉花、收個河材料。咁啊，以前我哋冇呢種，因為你馬車，我哋講載得最重嘅，你再最重嘅嘢都係牛車，載得幾多啫？以前冇一個咁樣嘅貨櫃車，呢種咁樣嘅交通運輸設備運啲重嘢啊嘛，咁樣用船啫，船可以裝好多嘢，成隻竹運船。咁就運城磚、運瓷器、運布匹、棉花、收和材料。啊，而家全部香港都改成做貨櫃車啦。啊，貨櫃車換啦。咁運軍亦都可以附帶一啲物品，譬如兆物品、土質物品。啊，咁所以問題就係對租船嘅大量需求啊，帶動咗造船業嘅興盛。咁而家我哋再講另一種係少啦，唔好講租船，我哋講扁舟、扁舟、一葉扁舟。就除咗大船之外咧，我哋講啊，一葉扁舟就扁舟就指一葉。描写佢其实船上上面你的确系未必遭到好似大海上漂浮嘅一片船叶，咁所以问题大家喺度李白不收诗啊，朝辞白帝城嗰度话两望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嗰位轻舟就系一叶扁舟咧，就系嗰度喺嗰度啊，灵活嘅特点，古人体现到里边一叶轻舟两望猿声啼不住，诶轻舟已过万重山，对面嗰就喺呢个系上游对下游，所以大家如果游长江三峡咧。千祈唔好系重庆一路去到呢个河口，否则嘅话你就两望猿声啼不住，合一声过咗睇都冇得睇嘅，一定系依家上流而下啊嘛，所以你一定系喺呢个喺武汉嗰度慢慢上去重庆，咁啊逆水而行，长江山咁样上去，你就唔好喺四川落下边，上流而下你变咗两望猿声啼不住，你逆河而上咧，咁你可以慢慢欣赏个长江嘅景色啊，一定先飞。去到河畔先系巷口嗰度去出发，慢慢上翻去重庆，去翻重庆咁就去发游过长江三峡。咁两岸猿声啼不住，两扁舟已过万重山。咁中国出现扁舟咧，相传春秋末年咧已经系越国大夫范蠡啊，帮咗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之后就功成身，就听讲佢就同西施一起解叶扁舟啊，进入系嘛，佢哋两个谈啊，佢叶扁舟就可以去到呢个系西施。咁入边即系古人用嘅较多船只，就系泛咧喺河湖上品茗赏景，啊，凭船独钓，谈论诗潮，忧思掩埋，都系极狭义嘅事，但系唔可以多人噶。你坐得几多人啫？呢边就你有一两个可以讲。同埋咧，啊呢个啦，即系等于我哋现在类似嘅独木舟，即系湖北江陵吴家园一号项目出到嘅独木舟，可以睇出嚟啊。同埋宋代诗人秦观都写到斜日半山，冥烟两岸，数星环顶一叶扁舟。就话上入扁舟中，斜日等于我哋现在佢类似嘅独木舟一样，全部叶。咁我哋再加埋讲埋龙舟，呢度都系艺术嚟嘅，就嚟食端午节咯。我哋过几耐啊？过十日到就系咯，6月19号端午节。之后就搭住个船叫龙舟，系营造成龙形，刻有龙纹嘅船只，都系好有艺术性嘅。古代有啲真龙之子称系帝王行舟水船嘅时候，都要乘坐龙舟。咁即系皇帝嘅龙舟一定喺高大宽敞、宏伟奢华，一定系精雕细琢、彩雕金飞、气象非凡。然后咧，皇家御舟之外咧，呢条龙舟仲可以咧，问题有啲客乘而位，有啲坐20几人。而家我哋所知道嘅陷入广屈团，一就系端午节啦。端午节食粽、坐龙舟嘅习俗系位极原先啊！里边有个古仔就话， 呢、这個屈原投資投入羅江之後咧，有人托共兵開人話俾咧人講，佢話你未送俾嗰啲米飯啊，都俾魚蝦龜蚌啊呢啲水族食咗。所以第二日咧，端午節啲鄉親用嗰啲叫做藥鹽包飯，藥鹽就係一啲寬大嘅竹葉，我哋現在啲而家包種啲鹽啊，寬大嘅竹葉嘅藥鹽包飯，就做成乜尖角嘅角粟咧，我哋今日叫粽。咁就水族就將角粟當成菱角，嗱變咗包成嗰啲，點解有隻粽包成菱角形嘅咧？水族唔敢食，但係跟住咧，端午節話中歸完又托夢，就都係上周都熟，佢就叫佢喺粽子放下刻有龍年標記嘅舟艇，因為水族都貴龍王官啊，以為啲船會以見到啲船咧會以為龍王送嚟，唔敢去搶，所以呢個就龍舟起源。咁而家問題，而家來見到個龍船咧好多啦，有啲色彩有青赤同青嘅。白龙马龙，全身罗上啲罗山遮啊，全部精星旗嘅装饰啊，全部啲样式一致，系嘛？全部啲样式一致。好啦，呢度就我哋大致上，大家因为端午节咧，其实一个好好嘅咩啊？我哋时间啱好喎。